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个人实相的本质：赛斯心法生活情境对话》。欢迎来到这个情境之中。
啊，你是丁三，我叫 Charles。
是。
这里有好多听众。
还有美丽的听众和观众。
那我们这一节呢，其实是第四章的最后一节啊。那我们接着上一次，接着上个章一次，我们一开始他是提到说呢，他说，当你用你的信念在创造你的经验，创造你的世界，但是其实你的信念也会同时传给你周边的人，也就是说不是只有。你在创造你的信念而已，你的信念也会传给别人。那几个例子来讲，他提到这个观念上的不同，比如说你对你家里的看法，你怎么布置你家，然后你家里的某些事情你对他的看法，然后如果你找一个你的朋友过来的话，他到你家之后，他看到你家，他对你家里的感觉跟你看到的是不一样的。那我自己是有个经验的，我之前呢曾经有一个好朋友，很好的朋友，他到我家来，然后回去，那我们也一直都是很好的朋友，但是有一次呢他得了脑膜炎，后来他恢复之后呢，那我们在帮助他记忆，那他就告诉我说，哦，我到你家，然后我看到什么，啊，你是怎，就是他描述的那个我家，我觉得他所描述的好像不是我家这样子。也就是说，其实从每个人的观点去看一件事情，其实看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之前有提到过嘛？就是其实这个世界的状态是由你自己的解释，由你的诠释所产生出来的。你去怎么解释它，那么它就是呈现那样的结果。好，比如说今天有人拿琵琶过来嘛，那每个人对琵琶的看法应该都不太一样吧？有人会觉得说，啊，这个水果很麻烦的，肉很少，它弄得满手脏脏的，不会很喜欢。有人哇，天哪，这么好吃的东西，是不是？所以每个人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完全根据你的诠释而来的。你怎么解释你的世界？好，你怎么解释你的世界？当然有一个哲学家这么讲啊，就是说，既然世界是你由你解释的，那只有你存在的时候，这个世界才存在。有一天你死了，这个世界就不存在了。那既然你死了，你不存在的话，这个世界也不存在，所以也没有这个世界存不存在的问题，因为你存在它才存在。所以这是由我们的诠释，来解释我们的世界这样子。
其实这个部分呢，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有同样的一个疑问，在这一节里面有一句话说。为你自己检视你的信念，并且了解它对你有什么个人的意义是极为重要的事。我们都知道这个很重要，但是尤其在初学阶段啊，要去懂得怎么检视自己的信念，其实是难的。
对，所以他下面这句话他提到说，他说，人们是透过他们自己信念的力往来看这个世界，也就是说，你是带着一个有色的眼镜在看这个世界，你怎么想这世界就变成什么样子。那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叫信念，因为有一些新同学嘛，信念就是你信以为真的想法。好，你信以为真的想法，这就是信念的。那什么是信以为真的想法呢？比如说一个人应该要怎么样，那你有这个想法的话，你所看出去的世界如果不符合这个想法的话，有时候它是不会存在的，你看不到的。所以跟你说，你信以为真的想法，你是用这个信以为真的想法在看这个世界这样子。
是啊，是这样。可是尤其是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生活里面出现状况的时候，对我信以为真的想法，就是我的信念，这个理论我是知道的，但是要抽丝剥茧的找到自己到底是什么信念，因为我们是戴着有色的眼镜，问题是这个有色的眼镜不是我们可以拿下来的眼镜，是 built in 的眼镜，
是。
所以是内在的眼镜我们拿不下来，所以我其实可能并不知道我自己的内在的这个有色眼镜到底是什么颜色，所以有时候需要，是不是需要别人的提醒，还是用什么方法可以意识到自己的有色眼镜是什么颜色的，是怎么回事，是怎么样扭曲了那个凹透镜、凸透镜什么的，是怎么样扭曲了现实的状态呢？
其实很好玩的事情是哈，我们一出生，人一出生，你要想尽所有的办法来修饰自己，来掩饰自己、修饰自己，来符合你所扮演的那个角色，或者是这个社会的规则，
或者是你所渴望成就的一种自我形象。
所以你不断在修饰自己，修饰到一段时候之后呢，你会发现到说，其实最后你完全不知道你是怎么修饰自己的。所以你说
混在一起，
你说我要看我到底怎么想，本来你怎么想应该是你最知道吧？你没有办法，除了你之外，没有人知道你怎么想，对吗？除了你之外，没有办法用科学仪器来检验你到底怎么想，没有办法上脑波来看你怎么想，除非问你。问题是，就算问你的话，那你怎么想你自己并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不是很清楚呢？因为你从小以来呢，你就不断的在掩饰自己，掩饰到最后的话呢，你最大的工作是什么？是看你怎么掩饰的。所以我们有一些心理学的一些治疗来讲的话，不管你是完形治疗，或者是情绪治疗，或者是说存在心理治疗，他们在谈的一件事情就是帮助你去看看你怎么说谎。因为当你知道你怎么说谎哈，那么你就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当然我们提到说谎，我们会觉得很严重，好像是骗人，对不对？但是其实不是，因为你有时候有善意的，或者是说怕引起别人的愤怒，或怕引起你生存上的一个问题，所以有的时候你一直在维护或者是在修饰你自己的那个状态。可是到最后你最需要做的事情，其实把这些东西你能够去掉，而知道你是怎么想。因为一旦你知道你怎么想的话，你就知道你的动机，对不对？当你知道你的动机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目的。如果你要知道你要做什么事情，如果你连自己的动机都不知道，你当然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啊。所以一般我们在谈事情的时候，你会说，对啊，没有错啊，我们都有利网，那我怎么样用？我怎么知道我是用什么利网在看这个世界？那首先有两个事情可以做。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所有你现在围绕在你身边的都是你怎么想造成的。比如说这样讲，当个太太不敢出门，那一定是跟你的想法是有关的，对吗？好，或者是说啊，你很怕你老爸，那一定跟你的想法有关的。或者是说，哎，你觉得孩子不够孝顺你，那个一定跟你的想法是有关的。所以你如果要知道你怎么想，那么你就要看看环境下围着你是什么。当环境的围着你是什么，你知道之后，你就知道你怎么想，就最简单的嘛，对不对？你要知道你怎么想，就是你现在碰到什么问题，你碰到什么问题就是你怎么想。你如果没有那样想，就不会创造那样的环境，因为我们的想法创造我们的经验嘛，我们的想法创造我们的经验啦。所以既然是我们的想法创造我们经验的话，我可以从我的环境来看看我是怎么想的。
那我就想到一个比较有趣的例子
OK。
比方说有人暗恋某人，比方说哈、
嗯、
难道是那个被暗恋的对象造成的吗？
不是，这样讲哦，从小你就有一个你理想的，你很理想的一个人的样子、
uh-huh.
而你碰到这个人呢，其实刚好符合你那个理想的那个样子。那请问这个理想
不关那个对象的事，对吗？可能
当然是，当然是不关他的事。因为你先，我跟你讲，你先有一个 picture 在你脑袋里面。比如说，我先说啊，用那个马尾的，头发很长的那种女人很漂亮。啊，我觉得穿裙子的女人很漂亮。哦，我觉得刮着脸的人很漂亮。那这些形象都已经在你的 mind 里面，早就从你的孩童时代，从你看到的人家告诉你的观念，去问为什么刮着脸会比较漂亮？去为什么是长头发会比较漂亮？所以为什么是穿裙子会比较漂亮？这个其实没有道理。甚至为什么胸部比较大就比较漂亮？
可刚刚说 是个人造成自己的实相。
对，
就是说我们身边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是。
那可是，所以这里我就没办法把这两件事联系。
Okay, 你看哈，首先第一个哈，你先有一个理想的 picture， 在你脑海里面，你有一个理想的 picture，在你脑海里面。好，那这个是不是我们在小时候的缺憾，你所缺憾的事情，对一个男生来讲是我刚刚提的那个状态，比如说多漂亮，什么漂亮的方式，对女生来讲的话，你可能早期所看到的一个英雄，或者你被解救，或你觉得说可以补足你的那个部分，我这个人很 macho， 我这个人很有责任感，我这个人文质彬彬的不会打人，我这个人他很有学识可以保护我，对不对？所以这些印象在早期里面，或者你的父母亲给你的观念当中，你先形成一个理想的对象，而这个理想对象当有了之后，那么你当然会变这个对象去 match 所有跟你接触的人 ，match 到了，啊，他是我所要的，请说。
好像我听到的问题，丁山的是说被暗恋。
的人
暗恋别人，
没有错，
是被暗恋的那个人，他是的，他怎么去吸引
被
暗恋的？
是的，
对，你的意思是
就说那个被暗恋的人怎么会被人家暗恋？
为什么会被人家暗恋？
对，是这个意思。
哦，你是相反的想法。
是，
对对对对，
因为你说的那个是很容易大家都了解的，但是。那个
意思说我怎么会被别人暗恋，是
不是因为他吸引那个人过来嘛？
对，一样。
但是为什么是比方说我被别人暗恋好了，比方说为什么是我吸引他暗恋我，是他的从小
的
形象等等，
因为
但是跟我没关系啊，
从小想要那个形象，
那是那你还是在讲刚才 Charles 讲的，
对，是他就是这个意思
啊。
但是答案问的答案了解我的意思，我们讲的是对象对方，比方说我暗恋你吧，是你为什么会使我暗恋，而不是我为什么会暗恋你。我们都了解为什么我会暗恋你，但是我们不了解为什么你会被我暗恋，
这是相对的，他讲的是两边。
其实你是
其实你
也是一样的，
一样的，其实是不一样的。
请问哪个地方，你觉得哪个地方不一样？
因为被暗恋的对象常常是毫无所觉的，对不对？
也许就是说今天有一个人到我家来修理那个水电，说不定我被一个水电工暗恋，可是我并不认识他，
没错，
也许他是墨西哥人等等等等，那问题就在这里的，我怎么会去吸引一个墨西哥的这个水泥工或什么的水电工来暗恋我？我想丁山的意思
是
这样，是对不对？
是是是，尤其那些 milkman。
对，这样讲哈，如果有人暗恋你，那是造成你的困扰吗？还是说你会觉得说，有一种价值感，是哪一个？
可能大家不同的经验有不同的感觉，有的人会觉得有价值感，有的人会觉得造成困扰。
Okay.
那要看彼此的感觉，那个当中复杂的因素就太多了。
所以是不是刚刚我们提到说，是不是一个很复杂的因素？
是。
啊，这个很复杂的因素是不是跟个人的一个想法会变成有关的？比如说，
所以我就很生气，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希望我们说，这电脑前面的朋友也没有人有这样的经验，如果有的话，那就可以不要用受伤的角度去感受它，用了解真相，了解真相以帮助自己更多的角度去感受它的话。有些女人被人家伤害 ，OK， 反而社会说是那个女人的错，我觉得这简直是天大的不公平。
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就是女，比方说那个什么台北之狼啊，什么有女孩子晚上按她夜间部，她没办法，她就半夜走在路上，然后就被人家欺负，就是那个字太强烈了，就是被人家非礼。那可是社会，比方说这些女孩子如果去报案，甚至有时候这些女孩子的父母家人，尤其是哥哥，常常会跟那女孩说，谁叫你穿迷你裙，她穿迷你裙真的有那么大的错吗？
如果说哈，你把这些人有机会你跟他做一个比较深的一个对谈的话，那么你会发现其实他还是一个对应关系啊。但是这个是很残忍的，非常残忍的。哦，我们这边曾经请过一个老师，叫王焕旭了，王焕旭老师来嘛，哈。王焕旭曾经接到一个諮商的案子嘛，就是一样的是有一个女生，好像，就说你说的非礼好了哈。然后，因为他当年大概也是刚学赛事没有很久了，所以没有很和缓，但是他就是用他的心理对话是很厉害的。 那他两三句话就给人家很难堪了，啊，给人很难堪。不过事后呢，我根据最后的结果呢，那女孩子确实在某些心态上，就因为一个人的心态上，我们人是很复杂的，可是我们因为很习惯的把我们自己去适合这个社会的标准，所以变成其实有一种有一个心理学家的一个说法哈，他说其实在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当中呢，有很多你看到的那个不正常的现象，但是那个不正常的现象在每个人身上都有，只是分量不同而已。这应该是窦两人说的啦，好，就说其实是分量不同而已，比如说好色，那有的男生是蛮正经的，可是这个男生很正经的男生呢，他有没有好色其实是有的，只是说他在
有下会可能是没有的。
对，这个也是我相信也是有的，要不然他就不是
异类
啊。对，因为基本上在人类的这个意识里头啊，他其实是有的，只是他深跟浅而已。那你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呢？其实在梦境就知道了。你说在梦境里头哈，你所做的事情常常会忙，跟你白天的那个轨道不太一样。
嗯，所以压抑的东西都会在梦境里。
所以我们刚刚不是听到那个朗读吗？他说有时候你想记梦，可是又不敢记，为什么？因为在梦中有时候你所梦到的事情哦，跟你现在的人格特质是不一样的。你白天可能非常非常规矩，非常守法，非常的自恋，可是，在梦中，那结果你显示出来的是另外一种人格特质。
嗯，
所以你在看很多的修行人当中，他常常会碰到魔考，就是说那个必须要去处理做一个人，他基本具有的那个人性的部分。所以我们这样讲，就是这个女生，如果说她今天受害的话，哈，但我们不能够纯粹是用理论上，因为你现在是用理论跟我讲，我只能用理论跟你讲，我们必须要拿一个实际的例子。好，那如果有一个实际的例子，这个实际的例子，我们跟这个对方能够有一个比较深入的对谈的话，你会发现到他的一些思绪，跟他从小以来的一些观念，以及一种受害者情节的一些想法。你是可以对应得到的。
那难道不可能一个女孩子就只是因为她是一个女孩子，然后就是有个变态的，她半夜就守在某个地方，然后这个倒霉的女孩子她也全身穿的包的好好的，然后她也完全没有那方面的信念，她就只是倒霉，难道不可能吗？
假如根据赛斯理论的话，
没有巧合。
那我实话说，我今天第一次找到了赛斯理论里面让我不能接受的东西。
可是这不是赛斯理论而已，
我知道佛家也是这样说的。所以当一个人病入膏肓的时候，旁边突然有人说他上辈子不晓得做了什么，这是伤害加三级的事情，不
是
吗？是。
可是你最喜欢的那个康德哈，康德他就是一个，
不是我最喜欢的，是觉得蛮有趣的，
蛮有趣的
这个要更正一下。
康德就是一个主观唯心论者，
是，
啊，
是。
那所谓主观唯心论者的话，基本上这样讲，如果一切唯心的话，那么就一切的意思叫做没有例外叫一切，啊，没有例外叫一切嘛。
这就是为什么唯心主义会被人家攻击的，被某些人攻击的原因，因为有很多情况下，天生就看不见的人，天生就听不见的人，天生就不能说话的人。因为毕竟前世是虚无缥缈的东西，至少对某些人来说真的很难让人信服。
那我补充一下，如果说按照丁山刚提出来的问题还有 Charles 的回答，那么是不是像这样子的一个就是非礼的 case 哦，就等于是我们如果讲的比较直接，就是咎由自取啊，无风不起浪啊，这样子的，是这样的意思吗？
对，这样讲哈，像我们之前研究过那个存在心理治疗嘛，存在心理治疗，你看他在章节上他提到，就是说那是不是你选择那个时间出去的？为什么你会选择那个时间出去的？
那因为他念夜间部，或者他上夜班。
对，那为什么你会，就是你在里头当中呢，有很多的部分是你必须要自己负责任的。因为其实
我上夜间部我要自己负责任哦。
对啊，你可以避免的，比如说你可以跟人家同行。
我怎么知道会这么，当然不是我老天保佑，怎么知道会这么倒霉呢？
这是不是宏观 跟微观，你把那个他的不只是他个人这个 decision， 你要看他背后很多他潜意识里面的东西，加进来
就是必然。
不是因为这样讲哦，因为我们现在，假如说我们把一个拼图，那我把这个拼图的其他的图片呢，我却把它就没有看到，只有一小部分。然后这一小部分的拼图放在你手上，那你要把它次序化。那次序化以后，你会发现他说，哇，这个不合理，那个不合理，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但是事实上，如果你把它不是一个层次化，你是看比较多次元的话，你会知道说它不是表面上那个切片的平面的状态，它有它的心理状态。除了它的心理状态之后，它还有后面的部分，就是它想要体验的那个人生状态。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那现在问题是说，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假设。假如说你没有站在这个基本假设上的话，那几乎就没有办法去讨论任何问题了。啊，因为只有当某些是一个基本假设之后，你才由这个部分来回观，比如说。我看到我现在的这个状况，然后你可以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去试试看，啊，你去试试看。当我心理调整之后，那么那个部分它就会跟着改变。那如果你心理调整之后，那外面的部分没有改变，那么就表示说啊，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证明一切无形的是不存在的，啊。但是目前来讲，我想人类的几千年历史当中，不管你是佛家也好，道家也好，甚至基督教也好，或任何宗教也好，任何修行团体，他们都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你心念的启动一定有跟心念启动的事情跟你回应。
所以赛斯心法也是完全唯心的吗？
不能这样说啊，这样讲就是说，其实赛斯有一个很基本的观念，就是说，其实你看到这个科学，或者你看到的物质，它仍然是由你的心智所创造出来的。所以当我们在讲唯心的时候，我们不是在站在那种高空中，然后像义和团一样，就是哦，心里怎样就怎样，不是的，而是说其实是两边你要去对照。因为我刚刚提到环境也是你心态的一部分，我们刚刚只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你如果要觉察你是怎么想的话，那么周边的环境它可以让你去思考。这样讲好，我们换个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假如你只相信一件事情，就是我出去我就会被归离，然后我出去我就会碰到意外的事情，我出去我就会很多不幸的事情，我会突然间的死亡，我会突然间的发生变故，那我会突然间有一个灾难在我身上，那请问这样比较好过呢？还是说你碰到一件事情，然后你去觉察我有某些想法造成现在的现象，然后我调整我的想法，那个现象会跟着跟我改，那请问哪一种会比较幸运一点？
当然是第二种。
对，那既然是前面那一种，你已经死路一条，因为假如按照命定论，或者是出去以后你完全没有办法去改变的那种受害者论的话，那这样讲，如果出去就会受害，那这个又没有解决的 solution， 那你认为呢？我们要让他死在那边吗？还是说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是不是从小有某些想法，我的心里面是有某些部分来满足我现在的想法。比如说一个人感冒，你是无端端的感冒，还是说今天有某些状况，你是以感冒的状况让你能够躲在里面？其实当你这样讲，而且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你发生的事情当中，你去体验到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么再来你人生的创造就充满着活力跟勇气，而且充满着信心。那我问问丁山，你喜欢哪一种？
当然是这种。
对呀，啊，那就姑且一信吧。那你也没有更好的方法，啊。
是。
对不对？你出去就受害了，那你出去被车子撞死，然后出去就灾难发生，然后一点办法都没有。还是说你现在知道，哦，原来跟我某些心态是有关的。我的婚姻不好是跟我心态有关，我的孩子走不出去是跟我的心态有关的，然后我的工作不顺利是我跟我的心态有关，我事业的创造有问题是跟我的心态有关的，我运气一向不好那是跟我的心态有关的。那像我在我家的话，我们家人像我的孩子都是我们说 heritage 吧， DNA 嘛，对不对？可是我孩子的状态身体状态跟我是完全不同。好，那你可以如果是到我家你去问我们家人，我是一个在家是很奇怪的一个人，我怎么吃怎么喝，我都 OK 的， 从来没有什么哪个东西是敏感的，从来没有哪些事情是有什么禁忌还是什么不可以，没有，完全没有。可是这又像一下这个花很热，一下又这个问题，一下那个问题，什么披萨不能吃，什么海鲜不能吃，通通拿来给我吃。那你认为是心态的问题还是身体的问题？如果你说是身体的问题，那么孩子都是我的孩子啊。所以我前两天跟我儿子吃饭嘛，他生日，那他有很多敏感的部分，比如说他不能吃花生。那我说你小时候有吃花生都吃得很好啊，他说半年前医生告诉他说他对披萨有敏感反应，所以从此以后他吃披萨都会有敏感反应。
这叫做不好的暗示。
那有一次呢，我带我一个家人去看医生，医生就跟他讲说，哦，你刺可能肾脏是有问题，肾脏不好，啊，不是胰脏不好。那那个人是看蒋经国的第一，啊，因为我们是特别去找这个名医的。然后他就说，你可以看看啊，如果你提水的话哈，然后会很不舒服、很酸痛，那就跟你的胰脏是有关的。然后我们家人就跟他讲说，没有啊，我从来没有提水的问题。他说你再检查看看。就第二天起来，他就跟我讲说，我提水真的会不舒服。对，提水真的会不舒服，真的是不，我可能真的胰脏有问题。你看我现在，我现在都不能提了。
所以信信一不如无一呀。
对。所以怎么讲？假如心态跟你现在的生活实际没有关的话，那我请问，那些高中学生在玩催眠，在玩什么？
他们怎么玩？可不可以指导一下？好像你很会玩。
如果不是，如果他跟你催眠说你是一个舞者的话，你跳起舞来，不管他说的是哪一个，你相信的是哪一个，跳起来就是那个样子。
真的、
啊？对，
有人玩这种啊？
有啊，他们高中毕业就是请5000块钱美金请那个催眠师过来，然后还有大力士，要不然就是什么。什么马当劳那类的什么，我也不想听。
这么好玩，我们高中时候怎么没这么？
有那个
人
过的，
生不逢时。
对对对。
因为暗示有很大的作用，好，那暗示有这个作用，当你都没有关系哈，那么你的人生过得都没有问题。可是刚开始你了解了，你吃什么都会觉得不对劲嘛。你就到我家来的话，我们家很多番薯，因为他们相信吃番薯对身体有益。
好像很多人都相信了现在。
对，所以这个东西，那你要怎么说呢？假如跟心态没有关的话，那么我问你哈，今天如果说有个强盗进来，你会怎样？你马上心跳出问题，各方面血压出问题，那你是不是对这件事情没有你的诠释？
没错。
对不对？那诠释是不是造成你身体的状态？
是。
对呀、啊。那连身体的状态都会造成的环境不是吗？当然是嘛。
那老师，请问那个小孩碰到坏人，是因为他心里有害怕？
也可能。
对。
所以才碰上。
那很多很复杂的原因，这个就是必须要对谈的。对谈以后，你会发现到说他一直有一个什么想法，而这个想法，比如说一个孩子，你如果看类似像系数治疗法的话，哈，他有系数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哈。一个小朋友呢，他小时候在父母亲带他去迪士尼乐园玩，然后在陌生人不想什么地方跑了一个陌生人来，他抽烟碰到他的手，哇，他好痛啊，很害怕。这本来是件小事，好，但是这个事情没有解决，后来呢，完全造成这个人完全没有办法走出去，就是跟自己跟外界完全隔离，因为他害怕所有陌生的人，所有外面的人他都害怕。然后后来经过一些系数治疗嘛，然后慢慢跟他谈判，那你的当时的是什么样的状况，然后把可能性提给他。上次我们提到哈，其实解决事情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有可能性，你去想是不是还有其他可能，当然有其他可能，当这个可能性被开发出来，想法一开通之后，问题就解决了。那他就问这个孩子，因为这孩子比较大了嘛，哈，就问他说，有没有可能对方是不小心？有没有可能对方是丢的时候刚好丢到你？有没有可能各种状况来可以给他思考？那么以现在他比较大的一个心灵的话，他去想，可能是这样，可能是这样子，你知道我意思吗？当可能性被开发出来，那么其实问题就有可能会解决。好，
那我想很多的家庭主妇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先生把他们不喜欢他们出去，喜欢他们在家。那像这种也跟他们本身的信念有关，我还
当然了，那
某种程度是可以体会。但是他们怎么跳脱这个状态呢？因为这个有这个问题的人非常的多，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只是程度的差别而已。
其实你看我们这一章不是有提到吗？其实信念是互相镶嵌，是镶嵌在一起的，就好像你走出去有人撞你，好，那你走出去，你蔡司的说法是你想被撞，因为这一天你想被撞，然后这一天呢，这个人来应征撞你的这个工作，但我现在已经不会接受了。OK， 是来应征的。OK， 所以你看哈，我们先这样，我们先产生一个角色，而且角色之后就产生规则，然后要规则来同时界定来保护这个角色，同时让这个规则更加的严明化，对吗？所以一个先生他去管太太说不要出门，是不是太太也愿意让他管？在早期的时候，你知道太太有个心态，女人有个心态就是这个男人
可以见证，
对。
因为我以前就是因为我本身从结婚开始我就觉得说那个时候我是说啊我想在家里待，我本身是这样，然后之后就是说结了婚以后好我就也是在家，可是我就后来待了一段时间又无聊我就想出去，可是我先生就不乐意，他就是不高兴，那我自己就说想，可是其实是不是真的想，只是想去外面看看，好奇，在自己我自己心灵深处我是觉得说我还是有这个懒惰性，毕竟在家里还是舒服嘛，可是别人问的时候就会说啊他不让我去。最早一开始那个传说的那个有的时候是那种谎言。
后来你是怎么突破的？
后来就是发现说一开始讲说哦他不让我出去是不想我辛苦，家里要有人照顾，结果后来是发现说他完全是要 control， 我就是说我是一个奴隶一样的，你知道。然后我爸爸他来探亲，他就说你现在又是 manager 又是 housekeeper 又是 babysitter， 你知道，又是 cleaning， 就做很多，然后他还每天不高兴，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我就做自己想做的了。所以最后我就说，就最主要还是自己心里突破了，我就觉得说我为什么不去做，说自己想做的时候他其实不能控制，这边的别人。
那后来他也接受了吗？
啊对啊，你真的做了太没辙了。所以说很多人他说哦先生控制不是 100%， 还是你自己潜意识里面有这个惰性。
哎，我们这下面这个就会长这个耶。
对，
你的信念改变的时候，另外一边会讥笑你或什么，这刚好。
对，是。
我们
这样讲就是没关系，慢慢来啊、哦。因为像我刚刚提一下海迪的一些想法哈、哦，基本上你看哈、哦，当先生叫你不要出去的话，他刚好满足几个不同的动机嘛。首先第一个动机就是什么？就是说他让我觉得他很爱我，你看他这么在乎我。好、哦，第二呢？没有自由哈、哦，然后能够 follow 一个领导者，这是多幸福的事情。这自由本身不是在我们存在的这个领域当中是一个四大问题之一吗、
嗯？
所以一般人以为你是要自由的，很多人都以为说你在人生当中你是想要自由，其实你是不想要自由的。为什么？自由代表你要负责任。好，有时候给你自由，你反而立刻就偏向一个你。就是相反的方向而已，你并没有真正想去启用你的自由，啊，所以这是你看从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到说，当假如一个太太她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就根本就不会想要依附在你的这个一意之下的话哈，她一开始她就会争取她的权利了，然后当一旦争取，刚开始就会不顺利，可是不顺利之后呢，她马上就会变成她必须要承认这个现象，所以在关系当中唯一一件事情，我们唯一能写的事情就是，你没有办法控制任何人，而任何人也没有办法控制你。坦白说，你真的没有办法控制任何人，不管用婚姻用什么方式，可是任何人也一样没有办法控制你。假如你觉得你被控制了，那么一定是心态上的问题。 同意吗？ OK， 那我们就继续吧。说他提到，他说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我们个人的信念仍然是占最大的混量，也就是说我们没有错，他会影响我，我会影响他，可是你要怎么做呢？其实最大的分量是在你的手上，是你准备怎么做而已，没有错。你在做的时候，一开始一定会有阻力，而且阻力可能还不小。可是那是因为你有前面的黏着力，因为你前面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你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本来就是我们说这个热力学的第一定律，动则红动。你一直在动，那么你在动则红动的状态之下，你突然间一个改向的话，那么一定会有相对的冲力，是没有错的。可是如果你有确定你是这样动的话，那基本上是你是一个在你以你来讲的话，你是一个占最大混量的人。那跟你有相似想法的人呢，他会强化彼此的信念。就比如说很多女孩子在一起，然后他们就会说，哎，男人啊就喜欢控制人啊，然后你说男人啊就是最没有脑袋的，类似这样的，
不小心都被你听到了。
然后互相加强信念，然后互相加强之后，就会觉得说你跟你的伴侣沟通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革命拿刀拿枪，不然你是做不到的，对吗？其实根本就没有那么困难，只是因为你们互相加强信念。然后那女生的那个阵营的话，她会觉得说，这个实在是要改变她的观念实在太难了。可是如果你偷偷的跑到男人的阵营的话，看到他们怎么想，他们想说，这些女人不晓得想什么，你知道意思吗？我给她最好的招，我想尽办法来巴结他们，他们竟然还以为说是我控制她的自如。然后这些男人他也会集结在一起，变成互相加强信念，你知道我，所以其实并没有那么困难。可是你知道吗，我们常常会把一件事情好像不像弄得很困难，我们还觉得自己有那种克服困难的那个勇气跟毅力，其实没有那么困难。而且你做一次不行，难道不能问第二次吗？你第二次不行，难道不能问第三次吗？第三次不行，难道不能第四次吗？那第五次一定可以吗？不行的第六次嘛，这没有那么困难的。可是我们先把我们对对方的想法呢，首先先封闭起来，然后我们找跟我们类似困难的人一起在谈，然后就越加强那个困难度的一个深度跟广度。然后我觉得说，我今天如果要跟他讲什么的话，我就必须很大的勇气。结果你还没讲，他已经先崩溃了，太怕了。你难道不知道我是爱你的吗？知道意思吗？ Okay. 所以他说，当你突然间决定要改变你的信念的时候呢，来改变你的环境，你会碰到一些困难，一些误解。奇怪，你以前不是好好的吗？你以前不是很爱我，你就在家里做事就好了吗？你就知道我可以赚钱给你，难道你认为我没有能力吗？你知道，你的想法跟他的想法是完全一个不同的角度。比如说，你当太太想要出门，对不对？当先生的想法是说，你要出门，那你的意思是觉得说我没有办法满足你吗？我是在金钱上满足你吗？或者我没有办法照顾你吗？你对我的能力怀疑吗？好，你对我男性的能力有质疑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变成，当然他希望你扮那个角色，就是原来那个角色，因为原来那个角色就什么都不用变，什么都不要改。
人真的很多人都有害怕改变的本能。
对，对，比如说，这样讲，我现在是老师嘛，可能其他朋友是学生嘛。好了，今天如果有一个人来说，你到那边坐，我来这边讲，我想我一开始我也是很不习惯，对不对？
嗯，
也是会嘛，
嗯，
对不对？那一样的情况，你如果一直都是老师，然后今天叫你在那边坐，你也坐不习惯。你在教会看得最清楚，在教会里头当我们说的同工的，也就是那个什么比较高位置的人嘛，换了新教会他很不习惯的，因为那个教会没有像以前那个教会给他那个执事的位置，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变成原来那个状态，我们一直很希望维持，因为维持代表是安全的，维持代表是我 OK 的。那对方要改变，那显然对方是不满意我，他才要改变。好，所以一开始的话，他们会想办法，维持大家认为理所当然的一个想法， 本来不是这样子吗？那你为什么要变？你干嘛要变？你干嘛要出去外面做事？你干嘛要限制？要自由？是不是？你对我有不满意？我根本就没有限制你怎样啊？但是希望说大家变成能够维持原来那个想法，那个时候你们的想法会是融合一体的。每个人为了他自己似乎合理的理由，然后对实相抱着自己的想法，然后这些信念其实是符合他们的需要的。那你如果突然间改变的话，那么在你的 group 里面，当然自己讲团体，可是事实上家庭也是一种团体嘛，那你就不再玩那种游戏了，就地位会改变了。那比如说，其实最近我有一个朋友，那他拿到了这个就是认证的一个执照，然后呢，他们在外面开读书会，那开读书会，他的朋友就跟他讲说你不应该收钱。那我的朋友是说，哎，奇怪，那在中心里面我们都有收钱啊，场地会啊，那到外面来的话，那中心那个部分不要说，但是我的你怎么会变成我到外面反而没有？但是他的朋友希望维持原来那个状态，原来我们都是朋友嘛，原来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就是最好是维持原来那个位置，对，最好你维持原来那个当太太的位置，对啊，你维持原来当妈妈的位置，对啊，你当原来那个职员的位置，可是问题是你想改变呢，改变对对方来讲，往往会觉得是对他的一个挑战跟不满，
是，
哎，对。
所以就是说，当一个人想要改变的时候，是要有这个心理准备，而且要有这个勇气去接受挑战。
对，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在这个团体或家庭里面，你会突然间，也许你突然间不再为其他人提供能够令他满足的一个需要。对一个先生来讲，他要的是一个，你知道他小时候跟他爸爸跟他妈妈的关系啊，他很需要的是一个跟他妈妈一样的太太，来满足他的一个需要，就是他是一个一家之主，他帮你们负责所有的事情，他没有恶意，可是他是满足这样的一个需要。可是当你提一个不同的想法的时候，那他会觉得说，你不再提供他这个需要了。那这样的话会不会影响亲密关系呢？其实还是会的，不只影响亲密关系，也影响相互的作用。所以变成我们在改变的时候，我们也要把这个事情说明得很清楚，其实跟你的能力是没有关的。因为你知道我们曾经有提过一个问题嘛，每个人在他的立场上，他只关心的不是自己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个人突然跟你讲说，我不要做什么，那基本上他不要做什么，也许他有他的理由，可是你马上想到说我是不是我不对的。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关键。
可是换成是，如果你是那个人的话，你就不会觉得是不是你有什么地方不对了，对吗？
我只能说我会比较快速的想到说，也许根本跟我没有关系的，因为毕竟我们练那么多年的赛事。
所以这个也就是那个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钟，其实都是境界线前遇到问题、遇到困难的时候，才真的看到我们平常想的东西到底。
对。
是怎样？有一件，这里有一个东西我比较不明白啊。像你说有人想节食，然后家里面会给他或明或暗的阻力，或者是下心决心的人会被别人嘲笑，或者是酒鬼在戒酒的时候会受到人家的引诱，这些我都可以了解。但有一个地方我不太了解，为什么当一个病人借着改变他的信念而开始步向康复之路的时候，他可能很惊讶地发现，甚至于他最亲密的死党都突然的不乐起来，还提醒他他是身患恶疾的这种实相。可是这不是很奇怪？我觉得人家你喜欢的人，你的亲朋好友生病，不是绝大多数的人都希望他能够积极乐观好起来吗？
我想这样子因为我们的身边没有那么多生病的人，我们把它稍微稀释一点，再稍微稀释一点，那么你觉得这个病人需要你照顾，对吗？那么孩子是不是需要你照顾？那假如孩子你把他当作是一个比较没有自主能力的人，你会发现到一点他要独立，你不让他独立的。
很多妈妈是这样。
对，你不会让他独立。他如果要，他已经成熟到他已经大学毕业了，已经根本就是很能力各方面都比你更强的，可是你会觉得你有责任要照顾他，而且他必须在你照顾之下他才觉得 你才觉得它是安全的、哦、啊，其实是什么？其实你才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
所以有些孩子做宅男宅女是跟父母的心态有关的。
对对，因为我们一直在谈到一个问题哈、哦，真正的关系，或者是你自己，或者是别人，或者是家庭，其实最重要的问题，必须要回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怎么样让你自己独立，而怎么样让你周边的每个人能够独立。我们一直希望说，你看，当妈妈的话，我要爱一辈子。天哪，你要爱他，爱他一辈子，那他怎么办？所以变成他结婚的时候，你还要将他房门打开。你说、欸，这不是笑话吧？
很多、啊、很多婆婆就是在
对啊。所以为什么有婆媳问题？
去敲门的。
因为你会觉得说，那是我的孩子，我要照顾他。哦，你可不能伤害我的孩子。可是你完全没有认为他可以独立的。如果耶稣是你的孩子的话，你就想说，啊，也不要去啊，那个很危险啊，对吗？我不应该用宗教开玩笑，这个是比较危险的。
可是你看的那个都是对小孩子有伤害的话，你还是不用去管吗？
不是，你首先我们这样讲哈，给孩子最大的礼物是给他适当的刺激。
怎么叫适当
的？适当就是他的生命上不会发生问题的。
对。
好，假如说你一个三岁的小孩子要过马路，那你要看着；可是二十岁的孩子要过马路，你不用看，拜托，好不好？就你知道吗？你要牵着他过马路，他会觉得说很羞耻。不一样的时间，你提供他不一样的一个照顾方式，在那个时候，你其实要给他的是支持或了解，但是你不是要教他怎么做。可是到现在为止，他要选学校，你要帮他选，然后他念什么系，你会觉得说这个比较有价值，那个比较有价值，然后你完全没有用感性，你完全把它物质化，你不是用感性的关注，而事实上你是用你的价值来希望他接受你那一套价值。
举个例子，比如说打篮球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可是当这个孩子跟别人打篮球的时候，有比如说有黑人打篮球。就会有剧烈的冲撞的话，可能会造成脑震荡很多，而且尤其在美国打篮球，它的场所它不是这种木板地，它是水泥的上丝带。明明知道说这个孩子打篮球非常困难，打到最后就是会受伤，那你要阻止还是不阻止？
我想你要看适当的情况，好、啊，没有一个规则可以适用所有的人，可是你可以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可以跟这个这个情况你衡量一下，你看看他的状态。这样讲哦，真正被撞到脑就是脑震荡的可能也不是那么多。我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很多人讲说哦，吃这个日本的沙西米啊，好，然后图片给你看，整个脑袋都是虫。可是从有日本历史到现在，那个例子大概只有一个或两个吧。你知道我意思吧？它不见得会发生在你的孩子身上。
我想对一个妈妈来讲啊、哦，可能她。有0.不知道多少零的一的可能性，他都不愿意。
对，好，那这样讲的话，变成你永远没有让他去 try risk 的机会。问题是你能够照顾他到什么时候呢？
这个事发生在我身上，我跟我的孩子发生很大的问题在这上面。因为对于他来说，他打篮球，因为他在 Troy 是一个很压力很大的学校，他又非常的不行，所以打篮球对他来说是一个 release。那我可以看见到，我原来觉得很赞成，可是我当我看见他打起篮球来，就是发疯一样，就是在 release 他的压力，就是在宣泄，真的是 crazy。你就可以，你可以 sense 到那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那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打，可是你可不可以保证妈妈不要让自己受伤？他跟我说，妈妈，我不可以保证。他说，这个你很难讲，他很诚实，可是这个时候妈妈要叫他去打吗？我会跟他说我很 worry，那我就问 principal 有那么严重吗？他说现在还不知道，那个家长还没有打回电话。那他回家，我就问他是怎么回，他一回家，他第一先跟我说，
我不是故意的，但是老师就认为说他是故意的，然后他那个，那我说他有没有流鼻血，他没有，那对我来说我已经觉得说不太可能会发生鼻子骨折这些，因为他校长长得很严重，所以我就说好我也没，所以他小孩回来的时候我也没有说跟他特别生气，那就约了appointment，就是但是学校他就suspend他两天，我就很想去跟校长说，那他不听我话，我可不可以 suspend 他到学校待两天，不要回家？我打电话给警察说 suspend 他，对不对？而且一般的话，像小孩他如果有发烧，我都尽量说，哎，你现在可以吗？可以就尽量去学校，对不对？所以说老师就觉得那个，那我最后就跟他说，我就问他说，那你打球学校里是什么时间？然后我说你是什么场地？就像你说他是在那个康轨上，然后我就去到校长，我就说这样好了，就不要有问题，我就先问小孩，我说你可别换个地方，你喜欢打篮球，我可以送你到这个地方，但是在安全的地方，因为打球你不知道，今天是他丢的球，就或者就像你说冲撞，或者一个球丢完正好踩到上面你摔下来。对不对？讲不清楚嘛，所以说我就是说，你可以给他换一个地方，你就是完全阻止他，说不去做。
其实也没有办法阻止现在的孩子，我觉得他们就像我个人的意思是不可以的，只是说在这种时候就是还蛮纠结的。说实话，我不想成为一个很暴躁的母亲，说去干涉小孩，可是我仍有一种感觉，这是非常正确的。你没有看过天一起打球，那不是在打球，那在发泄情绪，每个人都在宣泄情绪。是很暴力的，真的是很暴力的。
OK，
他需要啊，他觉得
他需要，他需要。
这样讲哈，其实。
他工作压力那么大，17岁。
这样，你赛斯希望我们只看到一件事情哈，假如你切片来看，纯粹切片，对其他任何心态都不考虑，纯粹就打球这件事情，那么对一个妈妈来讲，当然是不要打球最好。
我并不这么觉得。
我的意思是说，不要打那危险的球最好，
是，
对不对？好，不要打这种有危险性
的
球最好。
不要这样没命的打。
你可以打，可是正常一点心态打。对，你跟同学打，可以，他还要非要去找黑人打，他觉得同学打
过
瘾，
okay.
不可以去伤同学。黑人可以，因为他们也很暴力。
Okay.
对，这种不是很正常。
那我要讲的意思是说，那假设说你再把这个切片再往前拉一点。你会发现到他不是想打球，
是的。
好，他想要宣泄某些情绪。你如果在这个地方没有让他宣泄的话，他所宣泄的方式会让你更有危险性。比如说，我今天阻止他跟黑人打球，在一种很安全的地方打，他可能不想打，因为他就是希望把内心的那些那种慌乱的部分用这种情绪的方式来宣泄。可是如果这些部分没有宣泄的话，他一定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他宣泄，一定有一种方式让他宣泄。如果全部都不让他宣泄的话，那么引绳而结之，其结必有刺。绳子一拉有张力，对不对？这个张力拉张力很大，好，不断在这里，是断在别的地方。你知道我意思吗？当然，如果说我们不用切片的方式来看的话，那我倒是会反过头来问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压力？因为对我知道 Troy， 因为我家就在 Troy 旁边，那我的孩子都是 Troy 毕业的，我知道 Troy 压力很大，这是没有错，我也了解。那我想更大的问题倒不是 Troy 的问题，而是这个孩子他过度的完美主义。
是的，
对吧？如果他没有这么大的完美主义，他就不会承受这么大的压力。那如果没有这么大的压力，他就不会想要去宣泄这个压力。
所以要找到问题的源头。
对，那为什么这孩子有这么大的完美的这个当然跟父母也是有关的、啊。父母的期待，因为父母很优秀。对，这是这个你就不要管
了。这个是不一定，
这不一定，
因为还蛮 complicated。
对，
还蛮 complicated。
对，但我的意思是说，当然我是往后推了，往后拉的话，你看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在看眼前吗？眼前这个切片没办法解决任何问题，是打还是不打，根本不是打不打的问题，根本不是危险或不危险的问题。假如他心态是 OK 的，他是健康的，就算他跟不要说黑人打，就算跟蒙古打，他也不会有事的。你知道我意思吗？
觉得蒙古比黑人更厉害。
你老意是猛虎，
老虎
啊，猛虎，猛虎，凶猛的老虎，我听起来好像蒙古人这样子，原来是凶猛的老虎。
我是开玩笑，
凶猛的老虎。
就说其实真正的问题哈，真正的问题它，你看哈，它仍然是一种情绪上的情绪的脉动，它是一种情绪上的脉动。你看这个纯粹是个情绪的流动状态，你的情绪流动状态，比如说你把这个读起来，读起来它有其他宣泄的方式，那如果全部都没有宣泄，那它一定会出问题。嗯，对。
其实它还是找了一个比较健康的宣泄方式。
对对对。
我可不可以讲一下我的感觉？我从你的脸上看到你对你的孩子的那种真爱，那种很爱孩子，然后我觉得你是很有智慧的妈妈。所以像这种情形，她本身这么是一个这么有智慧的人，她跟她的孩子谈这个事情谈得多了，像用你以前说的方法，就是引她的孩子不断地说，是不是会有帮助呢？
我想是有吧，因为现在真正的问题是在于，有的时候我们太有智慧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像我爸爸妈妈从来不跟我谈事情，他从来没有丢问题。像我们的习师，他爸爸妈妈是做工的，对不对？根本就是做田的而已啊。对，你知道有的时候哈，就是你看心理学家的孩子，大部分都很多心理问题啊。
没错没错，还是自杀都有。
对，
没错哦，对哈。
他只要
爱
抱抱，
是
真的，他不需要你讲，
是，
而且他那个年龄不理解你的时候，
对，
他可以很礼貌，可是他没有到那个程度，他也不希望你去干涉他的 antenna。
你看，
所以你果然很有智慧，那就不用担心了。
可是我担心呢，因为我就像
其实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说，三星哈。跟祝福是不一样的东西，要祝福而不要担心。我们做父母的好像都应该学这一件事，是不是？
是啊，我们赶快把这个脸上抹上面霜，都不要担心。
说点哦，所以说硬要把担心压下来也是行不通的。
不是，因为他本来就担心了，那你现在连担心都不行，都不允许他担心。
他有压力了，
对，那变成他错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他没有错。对，
因为小孩可以感受到你的担心，
是
没有错，他可以担心嘛，他担心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是很好的，没有什么不好。但是问题是说，当我们慢慢去感觉到我们的担心，我们担心的是什么？你慢慢理解的话，你事实上是慢慢，我跟你讲说，你不要担心啊，这个有什么好担心的？不要担心对他没有好处啊，对你有用吗？没有用，对吗？没有用，因为你还是担心啊，对吗？所以其实赛斯不是在讲这样子的。就是你跟着自己的情绪做，去了解我为什么担心就好了。你是担心什么？你为什么担心？那这个从担心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到说，其实你往它里面走的话，你慢慢会觉得说，你会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连担心这件事情也是 OK 的。因为你当你允许自己有可以担心的时候，你才可以允许自己 release 它。
多谢，
有时候
像我们父母担心，可是小孩并没觉得危险，是不是
的？
还是他故意就是不要听？
有时候他就是要看尺度了。你看小孩子他的天命哦，从一开始他就来看看我能够做到什么样的尺度，我爸爸妈妈是来允许的。
他
的
test，
他的 test， 然后他其实有时候他也在表达一些愤怒。就说我在这个环境之下，我是用一种类似像一种做一些相反的事情，你都很你什么事情都规划得很好，你什么都是规矩的，什么都是，那他就做一些让你会觉得说好像有点超出规矩，然后来 test 你。对，
小孩不觉得做好孩子很累。
好，我想有一个想法啊，想提一下，就是说呢，对绝大多数的参与这个课堂，在我们这个情境里面的人来讲，哈，个人的例子呢是非常的好，但是到一个程度呢，可不可以请 Charles 老师把这个原则，就是面对许多不同的事情的同类的原则，再整理一下跟大家说一下，可能很多人会更清楚的能够厘清自己的问题，抽丝剥茧能够解决。
我刚刚已经讲过，其实每一个人的存在，哦，我的存在，我之所以会存在，是因为我想表达某些心态，对吗？ 我的存在是因为我想表达某些心态，那么孩子的存在他当然也在表达某些心态，那么他为什么做跟你是一个孩子的关系，环境为什么跟你是有关系，它其实是一个镶嵌拼图，它是牵在一起的，就好像食物链一样，一链一链牵在一起。当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你要去要求别人改变，你怎么做，因为想是他想的，解释是他解释的，你完全没有办法去要求别人怎么做，你可以影响他没有错，可是当你的想法开始改变的话，他既然牵在一起，我改变了他，他不得不要跟我改啊。哦，当我自己的信心出现了，哦，当我自己在生命当中我完完全全可以很认知自然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的那个部分也自然而然就不会出现那个问题了，因为你的担心会不会造成那个孩子来满足你这个担心的心态呢？你有一个担心的心态，那他当然会来满足你的心态啊。
举几种可能性啊，比方说这个孩子跟你的关系是好的，那因为你担心，所以他有可能会觉得，啊，我不要让我妈这么担心好了，我修正一下我的作风，对，这是一个可能。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孩子，他跟妈妈的关系，他心里面积压了一些东西，妈妈可能并不知道的话，那他可能是你越担心我就越要这样做。那如果我是面对这样的一个孩子的话，可能我就要去思考一下我的信念跟我的作风是不是造成了一些在他内心的反应，而我可能没有意识到。那还有没有别的可能性？
基本上赛斯的说法是说家庭是一个完形，所以完形的意思是说哈，就像一个圆，你这你的形状怎么样，对方的形状就会跟着你的形状在变化。它是一个完形啊，比如说与夫妻来讲的话，那么先生要控制太太，太太是愿意让先生控制，所以两个人变成一个完形。所以先生的状态稍微改变的话，太太状态稍微改变的，希望先生也跟着改嘛。孩子跟妈妈的关系也是一样，因为妈妈开始在担心，所以孩子他也是在满足他担心的那一块，他所表现出来的就会是变成那个部分的满足，然后他也同时在满足他某一些他由他这个妈妈担心所造成的另外一个相反的东西出来。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哈，他其实今天的课程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真正要改变的还是从你自己开始。那因为从你自己开始，你是我们讲说，那如果你的力量是在对方改变成你才有力量的话，那么你死定了嘛。因为如果他不变，那你怎么办？或者是说他现在变了，可是以后不变怎么办？可是如果你有力量的话，你根本就不需要别人变啊，你怎么变，人家跟着你怎么变
嘛。小孩子可以学跳。
可以啊，就像我刚刚讲的，你不能够抱着木乃伊跳舞啊。
他
对啊。
你可以买英文的书
啊。当然。
你上网 SETH 是
很难看得懂，有很多东西
看。
他可能因为你知道，因为他们现在对次元观。好，
比我们好。
对imagination 这个部分哈，因为他们喜欢玩电嘛哈。他们这个观念比我们强很多。
嗯，
对。
那我有个问题，就像说我们担心的事情哈，那我们去改变自己，对吧？那万一这个事情我们改变自己，可是这个事情担心事情发生了怎么办？
哦，当你去改变自己的话哈，你所担心的事情是永远不会发生的。
真的？
对啊，不然的话你就来找我想发生。
难怪，因为我儿子他就要买摩托车嘛。他就用自己的钱去买了。
我告诉你我最近发生在我身上的我两个孩子的事情啊。一个呢 UCLA 毕业第二个月就说他要到全世界去布道。好，到哪里呢？到非洲。好，都是最落后的地方。那第一站到了中国的西藏，就重病在那边，扛上飞机。好，那飞机第二站到非洲的什么莫桑比克啊，什么坦桑尼亚那个地方。那当然我是都有提供相对的关心啦，当然他如果我问他说你要不要回来，他说他想在这边，我就是让他在那边的，然后继续就得到一个疟疾，疟疾会死人的呀。好，疟疾完了以后呢，他后来到南美的那个叫什么瓜地马拉又得到一个肠病毒。
他有被传染到？
对，那个都是很严重。但是我基本上我只告诉他，你喜欢做任何事情，父母亲绝对是全然支持你。好，就算你今天会有生命上的危险，我一样支持你。
睛。
哇，真的哎。
我有个不一样的想法，在我成长的过程里，我甚至希望说，我的父母亲可以给我更多的 advice。
对，
就像说你以前要念大学的时候，像你刚刚提到说，哎，你不要去管小孩子念这个科系，念这个科系，对不对？
嗯。
可是我的想法刚好相反，我觉得如果我的父母亲，或者说我的兄弟姐妹，他们有能力给我更好的 advice 的话，你可能少走一些。
所以你看，是不是人每个想法都不太一样？嗯，对吗？我们刚才提到一个问题哦，其实自由本身是有代价的。那我的女儿她可以走到自由的那一边，因为她想要以自由去创造她的世界。但是大部分的人会像你一样，因为我们最喜欢的事情就是你帮我安排好，对吗？你给我 advice， 你告诉我怎么做，你只要告诉我，我只要盲目跟你做就好了。我只要跟导游去，然后导游告诉我今天要在哪一站，哎，那我都不用费脑筋，我也不要找旅馆在哪里，我就舒舒服服，为什么不要？是啊，可是有的人会不要，你知道我意思吗？他不是每个人都一样，但是其实这也没有不好。像你这样就说给我更多的 advice 也没有不好。或者我现在讲的意思是说，有的孩子你可以给他 advice， 可是你当他有一个相反的想法的时候，不要想要去 try 去控制他，因为你必须要让他开始接触到他自己的力量。他开始接触的力量，你知道，决定是我决定的，不是你决定的。所以我决定的事情，我会用我会尽心的在我的决定上去做一件事情。好，像比如说你爱上一个男孩子，你也爱他，可是呢，爸爸是说你要嫁给他，那你有可能就不嫁给他。好，一样。但是如果我选的，不好意思，我今天到外面吃苦了，我就认了，因为这是我选的。所以自由本身它基本上就是存在的一个焦虑的一个因素之一。那我们一般人，我们是很希望说别人给我们安排好好的，我可以躲在里面。可是你知道吗，当你躲久了以后，你又发现到说我快闷死了。
他到底给他们自由还是给他们？
不是，这东西是这样，一开始跟你的个性跟你的特质是有关的。一般人的话，你希望安全的、恐惧心比较强的、比较没有自信的人，你希望躲在李叔叔的翅膀下听李叔叔讲故事就好了。但是有些人，他天生就是比较是那种创新性的，他就要冒险。那像这样的人的话，你就让他去发挥，你也管不了他，而且之间的冲突会很大。好，你越管他，他的反叛性越大，你没有用嘛，你还是管不了他的。所以我不是说你不要爱你的孩子，我也不是说你不要给他 advice， 而且你可以做你所有你该做的，但是只有一件事情不要做，也就是想要去控制他，对吗？你可以给他 advice， 给他啊，像我对我的孩子，你要做什么，我是支持你，但是我有没有给他 advice？ 有，你有听到我刚刚提到说，他到了惠州，我问他说你要不要回来。他说不要，有没有？有听到我这样讲吗？有吗？所以我有给他相当的关心，也给他相当的 support， 但是我还是会尊重他所有他的选择。
那你有没有告诉他说爸爸很担心？
有，我有跟他讲我们会担心，他也知道我们会担心，他当然知道。
可是讲真的，可能也没有办法让他一定
回来。
对，你这么大的孩子。
对，所以变成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一方面你也就是必须要尊重他嘛。但是在尊重他的过程，一方面当然你也没有办法说是要他就说哦哦，但是你可以做一件事情啊，比如说你坐个飞机去看他啊，好，或者是说给他一些 support 啊。但是他的决定，因为你习惯让他做决定，你会发现这个孩子在他未来人生当中他是充满着力量的。
你真的是很好的
礼拜，
我讲一下我的观念。我的儿子已经30岁了，他本身是一个 CPA， 可是在现在的那个 real estate 的 market， 讲真的是应该要买房子，对不对？可是他有一大堆 cash， 他放在银行里面不要买房，而且他自己还是一个 CPA， 我不管用什么样方式，敲，用这个方式那个方式那个方式，他就是不要。OK， 所以可是我今天听了这个课，可能我就是要 leave it alone， 因为我觉得以我们走过的路来讲，你这个 moment 你不进去的话，这不是一个 right decision。 可是他的想法是说，哦，他读很多理科，他觉得什么 job market 也不好啊，什么也不好，什么也不好，他认为 real estate 还是 too high。 可是以我们这个年纪的人的经验，我们都知道现在是 environment。
对啊，我儿子呢前一阵子要买房子， 然后呢，我大女儿呢现在在考执照，好，那当然我们就跟儿子讲说，你要不要等一下，好，这个执照拿到了，可以再少付一点钱，或者少赚多赚一点钱。我儿子说，哦，不行，我现在就要买。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绝对会让他说，那你现在就赶快去买，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建议你 always 可以提供所有的可能性，在上行者他对下行，就是说在你下方的人，你唯一能提供的就是可能性。我提供你很多可能性，提供你很多的思考的方式，但是decision是你自己做的。而且我也相信你的，就算你今天做的事情真的做得很不明智，但是在不明智当中它永远变成一种更正的行动。你如果都不让他有任何犯错的机会，换言之他就连对的机会也没有了，对吗？
是不是这个就叫做命运？该是他的命运，是没办法改变的。
他的特质的一部分啊，那我们这样到一个程度，就算是这样，我们也会觉得 OK 的，可以接受的。因为你一旦接受以后哈，我们在讲能量，对不对？能量它的状态呢，它其实就是不要，只要不中流砥柱，只要不独霸，那么它的水流不管怎么流，也许这样流，也许这样波澜啊，也许哇这样，但是它永远都会流过去。但是一种状况就是，筑起坝来了，完全往前是过不去了，那这样就流不过去了。那什么东西会让他完全流不过去呢？他发现他完全不敢做任何决定，对吗？他完全必须要靠别人。那有一种状态，比如说有一个人很会算命啊，你去算每次都准，好了，死了以后做什么事，你打电话去乔老师啊，你觉得我这个应该怎么做？去戏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好像你来学赛斯，我有个人比较会讲，不是我们讲的对或不对，而是假如我们的任何说法没有帮助你在做决定上的那个犀利度的话，然后你必须要靠别人，那这个就一定不对的。
所以我现在要有一个说，最少他在做了他自己的决定。
对，对。
因为那是一个 wrong decision，
最怕是
你错了，
他
是个
决
断
题，他
的
还在爬了，爬到一半。
对，所以你现在要进去、
啊。那就看你啊，你可是你
compare with
last December，
是
你上了20% 啊。
对，可是你要看发
现。
这是
每个人的
事
了。没有，他的决定里可能有对他有好处的部分，比方说，我就是一个，我老公经常叫我买房子，我就是一直在看了又没办法决定的人。我后来意识到一件事。我可能内心有一种不愿意去照顾房客、照顾房子的那个麻烦，我就体会到我自己的这个信念，可能是觉得租房子给别人或者是买一个房子是有很多的麻烦，不像租房子那么简单。那这可能就是一个根本的原因。那对这个不买房子的人来讲，有没有好处？也有好处，他可以专心去做他喜欢做的别的事情，他可能在别的事情上照样可以赚到很多钱，就是有这个可能性啊。
会不会是他不想、不敢去太多这个房子之类的？
对，很可能是，有可能是啊。但是
你会有一个 mortgage loan 啊什么，你可能就是会
对。
那他的什么东西是必须要他自己消化啊？
对，有一个问题，是不是有可能有人他不愿意在这一方面负责任，可他很愿意在另外一方面负完全的责任，是不是有这样？
是啊，是这样子，他会找他能负责任的负责任。
他喜欢负的责任，他会负到很好。
当他觉得说你要他负的责任是他超过他范围之外的话，他会产生一种紧张感。
嗯，
他没有超过，他现在租房子也是要
是
房租，
所以呢，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呢。
哦，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所以这样讲就是说，如果他随时的决定都自己在做，而且自己也去承担那个结果的话。那他就是一个有力量的人。对。
可是你不觉得有些人是因为 stubborn 吗？
假如你愿意去尊重这个 stubborn， 这个 stubborn 会是非常非常独特的特质哦。因为我在兼，因为你知道我们要 stubborn 都不容易耶。其实人要学的哈，我们讲人要学的就是 stubborn， 因为当我专注在我的一个。特点、特殊、特独特性的这个方向之下的话，常常是最有力量的人，因为我做我喜欢做的事情。
折善而
固执。对对。然后如果说是我听你的意见，听他的意见，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然后以这个这 这个价值做价值的话哈，那你就一点机会都没有啊。我们 Steve Jobs 不是讲说，我开发任何产品，我从来不听任何人的意见，我根本不做市场调查，我是看我认为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比较有前景，有未来的一个市场性，所以我按照我的感觉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你是说你
Steve Jobs？
Steve Jobs。
Okay。
他是 super smart， 还有加上 lucky 吧？对。
但是也相当 stubborn 对吗？
非常 stubborn。
对啊，那既然这么 stubborn 能够这么好，那你担心
什么？你要有 enough 的聪明，你才可以 stay。
一个人如果 stubborn 到极点的话，他就很聪明。
他有他的聪明，可能我们没有一时没有看见，但他
你没
有
相对的聪明，你绝对不敢那么 stubborn。
对对对，他一定觉得自己比别人行。
或者他这一方面他很有把握，他才敢这么 stubborn， 是不是？
对。
我想提一个事情，那我离开这边有3.5点多嘛？
小姐可以大声一点吗？
可以。OK， 因为我好了不清楚。Anyway， 那不要啊，
那个我要分享，不然都空白，
不然人家听不到你声音太小。
然后呢，那个平常我跟孩子的关系是，如果我因为或是电话给他们，他们是一定会回。那有时候当忙或是不一定马上，但是一定会。可是这一次呢，我就是在回来之前吧，一个礼拜，我 email 给小儿子，他也在这边嘛，然后我就问他好不好啊，因为没有跟他联系，也没跟他打电话。那所以，但是我也告诉他说我愿意他要回来，但他就没有回我的 email。所以我那天回来之后，我就跟他打个电话，他没有接，我就给他 text message， 没有回。然后呢，晚上大概9点多吧，我心里想9点多应该没有睡觉，就再给他打个电话，也没回。啊，第二天早上，那我就在时差，所以我就想说，我可能在他上班前，我再跟他打个电话，或是说再给他一个 message， 那看他是不是在还是说怎么，因为这样的情形是比较少有的，连续这样子，所以我就会有点紧张。啊，他还是没有消息。对对，我后来在差不多快9点的时候。我自己因为一下睡一下醒，然后我就再给他 text 的事情，那他还是没回，我就开始有点紧张了，我就问他，我说你在工作吗？你在忙吗？为什么都没有回我的电话？我也有点担心。然后后来大概在差不多快到10点多吧，他终于给我一个 text， 他就跟我讲说，OK， 我在忙，那个我晚点再打电话给你。那么我就不担心了。可是后来呢，大概他的那个下午下班时间打给我，接到了，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为什么这么 worry， 给我这样子连环扣。那我就跟他讲说，因为我给你 email 你没有回，因为我告诉你我回来了，你没有接电话，我 text 给你，你也没有回，所以我当然是会有一点想说怎么回事。那我又没有你的 roommate 的电话，我知道你是一个人，还是他有 roommate， 可是他 roommate 常常不在。那我说我是妈妈，然后我们平常的互动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难免有点那个着急。他就说你必须改变你自己的这种 too worried 的心态。我说没有，如果你很忙或是怎么样，你只要告诉我说 I'm OK 就好了，我没有要跟你讲话或没有要怎样，是因为这样子。连续的情况，然后我才会说，就是当你有点担心这样，就是说，我说下次你很忙的时候，或是怎么样，你只要告诉我 ，I'm OK 就好 ，I'm OK 只是只花你一秒钟，就好了。他说 ，Yeah， 首先，你的 email 告诉我说你下个礼拜就要回来了，所以我想说我电话给你。第二个，你给我电话的时候我已经睡觉了，所以我没有接电话。第三个，你 text 我的时候，我早上起来我今天要上班，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你打电话。第四个，我一上班我就开会，所以我也没有办法给你 text。所以呢，你觉得我应该改变还是你应该改变？我说我是你妈，我永远都是会担心。他说，我也永远不会改变，你必须改变，不要这样子 worry 那么多。所以我想，孩子有时候他们其实也给我们 lesson。我后来想想，我还是不会变。假如连续这样子的话，我一定会
继续执迷不悟。
我没有办法，我觉得在这种连续的一种状况，而在他的想法当中，有什么好担心的？又不是已经24小时了，你都找不到我。
是啊，你从台湾， 不是，你从哪里要回来？前一个礼拜你就已经 email 他，他没有回来，已经很久了。
没有没有，才二十四小时不到。
晚上八点多九点多，不是在十点多十一点多，那他跟我讲他是睡觉吧 ，OK 了。我只是说这样的情形，我后来自己检讨了一下。我现在学了赛事，当然我不太会去好像追踪他或是干嘛，我就是很相信他，忙他的啊，也不会找他，他自己有空他就会找我。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这样的关系。可是我是觉得在某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你要说不去有点担心，还是蛮难的，因为。这样子的巧合，那个，那当然他有跟我解释为什么，可是他有告诉我，你以后，他说下次同样事情发生，我跟他说同样事情发生，你只要告诉我 ，I'm OK 就好了，然后只是 check 一下嘛。他说 No， 你必须改变自己，就是你不可以 worry too much， 你不可以想象太多，我 I'm not gonna change。
你看这个，我们就用他这个例子，这个故事，我们来看看这个之间的这个拉锯战啊。你看他有没有看到一个观点，就是其实他儿子很爱他，对吗？他不希望他妈妈 worry。好，但是呢，他妈妈的解读可能不是这样子，他妈妈解读会认为说，好像是他儿子是要他改变。那其实他儿子会不会也只是在表达一个关心，这还是有这种可能性的。我只是这是第一个。第一个，我们从一开始我们这一堂课不是在提到说，我们看事情的方法，你有你对自己房间的一种看法，可是别人对你的房间有另外一套看法，对吗？所以你觉得说哦，他是不是有问题了？可是他想说我是没有问题啊。可是会不会你儿子也有一个心态，你 email 给他的话，他会觉得说他跟你写说我 OK 的话哈。我 OK 的话，他觉得说他跟你之间那个亲密感还不够，他可能会想要有一个时间，然后放下心，然后写一个东西给你什么的，有这种可能性。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我女儿给我发 text， 然后我也可以马上跟他讲是我收到了 OK 这样子。可是有时候我不愿意这样做，我会想说我静下心来，然后再想想看，他写一个比较好的东西送给他。但这样的话我就需要时间了，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他跟你讲说啊，你要改变你自己，或许在我们来听的话，你看这个有两个不同的角度，一个角度就是说他不想改，他需要我改，这是第一个嘛。可是第二个想法会不会觉得说，我的妈妈啊，我不希望你是过在一种恐慌的日子、担心的日子，我也希望说你了解到说，你其实更重要的是你要过一个比较快乐的生活，不要worry太多。
可是如果你的小孩子，你告诉你的小孩子说，你只要花一秒钟写一个 I'm OK， 我就会不担心了。我觉得应该要劝小孩子去做这个事，因为我的儿子去年他自己决定自己去旅行，去了菲律宾。菲律宾不是有很多什么华人绑架嘛？那我就跟他讲说，他每天都要告诉我，这一个 email 告诉我他怎么样。所以他第一天就是 I'm OK， 第二天 OK still， 第三天 still OK， 第二天 I'm fine， I feel so happy。
来，我念一段。
我那个 email 的时候，
我念在这里有一段蛮不错的。
总会长，总是有个小孩。他总会会长的。现在自从你会看我的小孩，我比较
好。他这里提到哈，他说像一个我们对妈妈和爸爸的看法，就是互动哈，这言行对你的影响远远超过你自己的父亲或母亲对你的影响。在一个典型的分析当中呢，有时候我们一生所发生的事情跟你的父母亲或跟你的阴影或者是成绩其实没有太大。比如说他几个例子，他有的时候妈妈是很好的妈妈，可是在孩子的面认为呢，他会启发一个叫吃人的母亲这样的一个言行。这跟母亲是没有关系的，他平常都很慈爱，都很关怀别人，可是他却害怕这个层面会吞没他。有时候他会变成是会是一个压力，你给他的这种感觉变成是好像你会吞没他。可是问题吞没他这件事情来讲，他没有真的发生，他也没有真的这件事事实上也没有真的，可是他是一个群体式，这个社会当中 对一个孩子来讲，他这个年纪，他希望说他不是在被这个城市所吞没，他希望他有一个自主，他也希望你对他的尊重跟对他安全的一个信心。那所以变成，我要这样讲，就是你真的是可以跟他提哈，你让我安心。那他虽然否定你说，我觉得你应该要改你自己，但是你还是可以跟他讲说，我觉得你是应该要给我一个 message。最后会不会发生一个状况，就是孩子本身他会慢慢改，然后你的话慢慢建立信心，两边，对吗？因为讲个两次以后，孩子他还想说，我看我还是花一下好了。
我觉得你的孩子下次会。
对。他孩子应该是很爱他的。
然后我们还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说，即使他不会的话，发爱
会。是，不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观点是说，哈，孩子他们对父母亲的一个看法，不是你以为的你对孩子那样的看法。常常一般的孩子对孩子来讲的话，父母亲那个层面哈，他是一个好像是无法抵抗的那个层面。所以变成你对他，你会说我没有这样子啊，是啊，你没有这样，可是他对他来讲他会有压力的。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
就是我想要提的是说，其实我有在想，我要怎么样帮助自己哈，在下次同样的情况这样子发生的时候，我不要说因为这样连续的状况，然后我就开始产生一种有点担心，然后会想象说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比方他一个人在家，他生病了或发生什么状况，像我的朋友，我这次去了台湾，我有个朋友他突然之间发生了重病，而且他那个时候是严重到他最后是突然朋友送他去急诊，直接到 ICU， 可是他自己并不知道那个原因。那假设他是自己待在家里，他当时是全身瘫掉，然后不能呼吸，然后就是他是一个很严重的重症疾病，所以就是整个人是没有办法function的。所以就是在一个人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我们常常会比较想象说会有一种某种状况，人老了一个人住的时候就会说突然什么状况，没有人知道。所以如果说你跟谁住在一起，有 roommate 啊什么的，你通常会安心一点。如果他是一个人的时候，
我想基本上担心不是你啦，应该每个人都会，而且当妈妈或当爸爸的，或者甚至不是当妈妈当爸爸，纯粹是朋友之间，有时候你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你也会担心，这是人之常情啦。不过现在有一个比较更好的方法，因为有很多的方式呢，其实你不是只有用这种方式，比如说现在有一什么叫 Facebook， 是不是？我自己没有在用了。那他在干什么？他有没有个人的网站？那他有个人网站，他有时候他就会去 update 他的个人网站。那他如果去 update 他的个人网站，我就知道他是安全的。好像我女儿在其实很多其他国家哦，有时候我也没有办法跟他联络到，可是我发现他说，哎，他有 upload 上去一些东西，那就表示他是安全的。啊，所以可以用各种方式来增加自己的一些信心。当然，
如果都没有呢？
都没有的话，那么慢慢的话，你就是变成必须要了解到一件事情，啊，克里斯那穆提说的那一句话。不管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哈，我都是接受的。
你说要心理建设这样？
对，一个程度，在某个程度，因为当你了解到生命就是一种创造，生命就是一种表达。那么，假设说我今天写了赛斯新华，或者是我对我的这个部分的觉察到一个程度之后，我会有一个想法：今天发生在我生命中的任何事情，它就是提供我学习之用的。因为终究来讲，哈。终究来讲，人生它只不过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啦。
对不起，你刚刚说，不管发生什么事都是什么？
都是一种学习的过程。
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对。
我有时候觉得哈，因为其实我有引爆佛法一点点哈，我有时候觉得说人哈，不是说你在顺境的时候，像我们现在身边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听很多道德，现在是一片什么嘛，一片粉雾。可是你真的那个境界来的时候，你已经熟悉了。
是没有错，昨天前两天吧，奇某不是有一个新闻吗？有一个女孩子专门去学佛的，哈、啊，结果太晚回家了，结果她直接把门关起来，嚯、哦，她就叫警察，然后吵到要告她先生这样子，当然境界来当然是没有错了，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是这样子没有错。可是你知道吗？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支点、支持点。当你慢慢往前再往前推的时候，其实那个信心会慢慢增强。好，不完全是 就是比如说这个时候我碰到事情啊，完全失去理智，或者是你会立刻从高的支点点跌到最底，没有错。可是呢，当你会慢慢往前进，往前进到一个程度哈，它会变成你的一个比较固定的状态，比较是一个固定的状态。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对很多开悟的也有说法，我们说啊，一个人不要二元对立啦，啊，单所击掌啊，啊，经验只是经验啦，啊，是没有错。可是这种状态，可能到一个程度，它会变成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经验，它不是一个一时的经验，那么你就成功了。
我最近听到一句话，我非常非常喜欢，他说：“反正人生啊，任何事情你不是学到就是得到，你没有得到就是不顺，你就学到，就这两个，你不是得到就是学到，就只有这两个。
不是得到，
你得到了或者是你学到了，一定只有这两个，找不出这两个。”
因为这才算是有个说法啊，错误就是一个更正最好的行动。你有发生错误了，这些不对了，那就表示什么？你有更正的可能性了，你有在进步的可能性了，而且常常这是你的价值完成点。因为假如都没有问题，假如都是顺境，假如都没有发生变化，那么请问你的创造在哪里？当然不是为了活着而活着。如果是为了活着而活着，那活着就变得没有意义的。活着当然是为了要创造。来，我们要不要休息一下，孩子？
还有35分钟，不用休息了。
好吧，好吧。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孩子，他就是去了那么多地方，可是身上都遇到了还蛮幸福的过程，那他是满足你哪一方面的担忧呢？
我想，当然一方面可能是对应我对他们的这个信心的问题吧，啊，可能某个角度来看 test 我对这件事情的一个程度吧。那对他来讲的话，你知道吗？他是从小受到最好的照顾的，啊，他毕业的话，他自己跑到 Berry Hill 一个最贵的餐厅，找了几十个人给我吃一顿好几千块的一餐，然后说爸爸，给你看。对，他是这样的，就是过了一个非常富裕的一种物质生活的人。然后呢，他到外地去哈，他是完完全全1000%的对比，也就是一块钱要过一天的，每进一块钱可能要过一天，所以他尝试到完全不同的状态，那他的信念发生极大的冲突，所以这个冲突可能在每个地方都让他身体上出现问题。
嗯，你没有给他financial support？
我想他们要出去的话，他们有一个 group， 就是你必须要有足够的钱，当然才能出去，没有错了。好，可是你到那边去，你没有办法给他钱的。就他仍然是在他们那个协会里面。
嗯。
对。
他是没有地方花钱。
对，也没有。
他们都是管吃管住的嘛。
对对对。
他们要去释放，应该是他已经设定的目标，自我超越。
没有，他们那种团体哈，是完完全全必须要完全自己负责。比如说他到甘肃，连住旅馆都不可能，为什么？因为外地来的一个中国的男女孩子带着4个美国的女孩子，啊，他们那边有一个规矩，就是外国人不可以住旅馆。你要住旅馆，必须要住5星级的，或者是有那种特殊的旅馆，有人管理的。可是那个地方又没有那种旅馆，所以你连住旅馆都不行。那他当然每天都被拷问了，到这边也没有办法住，那边也没有办法住，终于有一个人。有一个小旅馆接受他们的，问题是第二天人家又报警又来抓了，啊，是在这种状态，然后也没有援助的，往往其实没有援助，后来住到喇嘛庙去，然后怎么样去？
去多久？
就一年嘛。
一年。
对。
你真的不 worry 吗？
不 worry。
那你会不会 worry 他的将来？他到时候回来以后呢？
我不会 worry， 而且他写的东西跟他现在准备再去从事的这个事情是有完全两样，但是我尊重他的创造力，而且我也相信他的能力。每个人，我想你每个人都是这个宇宙间独一无二的杰作，而且你永远有自己的一套想要在这个世界上表达的那一份理想吧，那份梦想吧。那终究来讲的话，生命终究来讲只是一种理想的实现而已啊。
可是还是要面对现实啊。
你觉得不够现实吗？
我的意思是说，即使你面对现实，你还是要面对
今天一个人，就像说，不管是谁，如果说他要朝他的理想的话，最少他要吃饭、睡觉，什么东西要先满足吧。
对，那你觉得他没有吗？
没有，不是说他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可能他的情况他是可以的，
对，
可是也有很多人是第一件事要先把这些事情满足了。
没有，第一件事情要先克服心里某些心里面的障碍，啊，因为满足你自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我也这么觉得。
对，满足自己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事情，可是问题是你怎么会把自己陷在那种情境，那个才是一个不轻易的事情。那我以某个角度来看哈，这样讲，他这么一年来，他真的是受好多的苦，可是他成长很多，他各方面的一个见解或各方面的经验跟知识。我说真的，连我自己是不是有这个勇气走他那一趟，我自己都很怀疑我自己。
对对。
菲律宾最荒凉的地方，那个东欧，好，然后非洲、中非洲，然后什么瓜地马拉什么东西，他到这里皮包被抢了，到那里不知道什么事情了。可他现在在西班牙，又跑到西班牙，
还没有回来。
回来以后，现在又跑到西班牙去了。对，所以。他有他的人生的一个历练跟旅途，对。
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不是讲你的小孩，我是讲说，如果说有一个小孩子他毕业了，他觉得说，哦，我要到处去旅行，我就不要找工作，不要怎么样。我们当父母亲是不是会觉得说，当然如果说我们的财务各方面的状况、各方面的情况不需要去 care 的话，那是另当别论。可是另外一个状况，我们也会觉得说，他是不是应该要 take 他的 responsibility， 就说今天他到了这个阶段，他下一个阶段，当然他可以说一个月啊，什么东西 free 啊，去怎么玩可以 pay， 可是我觉得，不晓得，我好像觉得说小孩子有时候就是要让他知道，
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事情啊，最主要的问题是让他 take 他的 responsibility 啊。所以他如果要让他自己能够自己自我负责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是，所有的决定都
他
对他的决定，他负责任。他对我不是说我从头到尾就是哦，你现在没换职，我赶快给你算换期没有。好，他在负他自己的责任。
我是觉得不送饭对爸爸来说是比较容易做到，对妈妈很难，但是很棒。
对，在我家
是
在我家是饭是我送的。
他跟我们是一样，我
都
还没饿我就先
送。对，因为有的时候你必须要给他一些空间，当他有决定，他有决定能力的时候，他就找到他人生的方向了。因为决定能力就是他能够把他的这个车子往前开的唯一的一个动力。他如果完全不知道他该怎么做决定的话，那么他就是变成他永远必须要看后面的，他随时看你的眼光，随时看别人的眼光，所以是看公司对我的看法，然后他完全没有自己的想法，那到时候就是我们讲的，你用一切的方式来掩饰自己，最后你找不到自己在哪里。
那你太太对这件事的这些事的看法？
跟我一样啊，哎，是一样的，对。对，那他现在在西班牙，然后暑假要去法国念厨师，那对，那跟他的跟他的所学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还是支持他去做这件事情。对。
那像
反联
手方面，就是他
可以自己对他自己负责。那当然有必要的话，我们会有一个善意的一个回应。好，但是我们对孩子一向的一个教导就是说，你可以做任何事情，我也可以支持你。那你有困难，你可以找我。但是你如果没有找我，我不会去帮你负任何责任的。但是你来找我，我会 support 你的。但是这有一点不太一样。好，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哈，一般我们是先帮他负的责任，说你去没有问题，我跟你全部 cover， 对吗？不是，是你去，如果你有困难找我，我可以帮你忙。
但他还是很
被
觉得至少可以找人帮忙。
对对对，那你有的孩子是他不要你的钱呢、啊？对啊，他不要你的钱呢、啊，那他会觉得说我干嘛拿你的钱？他自己能做的话，我会讲一般孩子在孩子界哦，你去问孩子们哈、哦。他们唯一不想上班的方式就是你父母亲的公司。
一般最不怎么样？
最不想上班的那一家公司是父母亲的公司，因为他觉得在父母亲的公司上班哦，不太像上班。他是觉得他仍然在靠你。
我觉得他们是 young and stupid， 因为我们现在来讲话，讲真的啦， 活到说五十几岁的话，我们才 realize 说，真的有主症必应的话，还是知足症。
不是，先问题哈、哦，我讲，最好过是真的是你要的吗？
我觉得
他，
对，就是我可以不用上班，我来上上赛斯啊，去做做义工啊，去多好，
对，但是
去健身房，
对，没有错。可是，在后面一个问题，你可能会问自己说，那我这一辈子这样过下来，我的意义在哪里？
在赛斯里面找到我的意义。
哦，那很好。
我的青年轻的时候，因为是真的被爸妈很宝贝，都是独生女，父母俱丧，那很宝贝。那一直到我三十岁，我其实二十二岁就嫁人，一直到我三十岁，突然三年之间我父母走了。那个三年对我不很好，因为我好像就算到三十岁，我还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小女孩。尽管我脾气不是很好，我什么东西都一帆风顺，甚至连儿子都生了。可是我觉得心智上并没有，所以呢，很残酷的事实发生。其实我父母只有五十八岁，就这个。然后呢，可是从三十岁，我觉得我的人生是从三十岁开始。所以我现在跟我的儿子说，妈妈所有的信心都是自己做出来的。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刚走一走，留给我的世界，我就不知道在这个没有父母的世界怎么走下去。我茫然，就是走在路上非常的茫然，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要自己，我赞成。所以我上一次来的时候被留下这个客人，就是我唱的这一句话，说人最大的快乐是我比一个 independent， 他有权利做自己的决定，他自己能够有智慧的做决定，他觉得活过了。
那么顺由是要负责任的，就是我今天听到的，我很想自由，可是我不想。
我们都才吸引一个很好的老公，一起照顾以后。
对。
我很想自由，可是我很不想要负责任。
但是一定你也有一个老公是想要去照顾一个人，两个人会牵在一起嘛，对吧？可现在问题是在这个力量，我们讲，如果这个力量是在别人身上，我们总觉得没有那么样的可靠嘛。你知道我意思吗？就像刚才那个 Janet 讲到说，哎，父母亲突然间走了，或者是发生变故了，那我会觉得说我好像顿时一看，我这天好像塌了，我好像一切都毁了这样子。可是如果你一直都是很独立的在做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不是只有让自己充满了意义而已哦，你也给你周遭的人很大的空间，很大的一个，为什么？因为当你不需要他们的时候，你就不会想要操控他们，你就不会想依赖他们，对吧？你就不会想紧紧抓着他们。你一定要看看老公口袋里面有没有女生的照片，就是收集上有没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万一他怎么样怎么办，对不对？所以变成，但是话说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充满着这个创造力，而且充满独立的一个力量的人的话，其实我变成我活的一个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是非常高兴的在我自己的领域当中去创造。但我要话要说回来哈，其实每个人的状态都必须要被尊重的，也就是说，其实有的人是比较不希望有自己太多的那种想法哈，这个仍然是必须要被尊重，而且这也是对的，并没有什么地方不对了，啊，这也没有什么不对的。但是我们在讲说，如果有可能的话，像孩子，尤其是孩子，你让他有更大的一个独立性，那么其实对他跟对你来讲都会是比较好的。
差
不多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人在世界上是很孤独的，就是一个人来，一个人走。所以其实，可是在世界上真正做一个能够在世界上独立存在的人真的很难，因为我们都依赖于父母亲情、儿女亲情的 support。真正你自己要 be alone 的话，我觉得是很难生存的。那有一句话就是，你来到这世上是寻找你的 soul mate， 寻找你的另一半。那这个到底是对，在赛斯的理论里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在你身边的，这样讲，在你身边的人没有一个不是你的 soul mate， 你知道我意思吗？不然他怎么在你身边？他跟你一定有一个相对的，比如说你的先生，你以为说，其实我的先生应该是那个很帅的那个种，然后很懂情调的，可是那个人为什么没有出现在你身边，跟你搭成完形呢？为什么是另外一个人帮你搭成完形呢？就表示他跟你放在一起是完整的。 你跟他的心态，他其实组成一个完整。你有他需要的，他有你需要的。我是说，在很多精神上或者是各方面，比如说我这个人就是想要依赖别人，这个人就刚好让我赖。好，那我这个人就想要照顾他的，我想要多麻烦。比如说像我来讲的话，我很会煮菜。那在我家里就有一个没有很不会煮菜的，包括碗都要我洗的，对不对？所以变成那就是没有办法啊，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刚好就配得刚刚好。当你完完全全了解，或者是当你跳开了以后，回过头来看的话，你再找你可能还是一样的状态，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基本上并没有说你在寻找说妹这件事情，因为真正你的环境就是你的说妹。
就是说人在世界上就是随遇而安，并不是说要来就是好完整你的某一个，比如说要把你修炼成一个能够独立存在的，或者说你一定要跟某个人精神上，不是这样。
我想应该不是吧？但是人有一个人，他有一种能力，他就不断想要超越，所以你不断希望说，我在这个状态之下，我能够再超越、再进步、在心灵上再成长，或者在各方面再成长，这是没有错。可是这种东西其实还是有问题，就是说现在是 OK 的，可是我继续在成长，那我的状况会跟着变。那跟着变的话，你会发现到说旁边人都叫你不要变，就像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嘛。好，在这个时候他往下走的，他就告诉你说你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这个方法我们在结束之前，我想还是要提一下。
因为我找不到他的
可能
结论，看不到。
他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慢慢跟现在的环境发生的变化，因为每个人都在超越嘛，哈，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很希望叫别人改变。那他说，假如你要别人改变的话，你必须要先自己改变。那怎么改变呢？他这里告诉我们说，玩一种想象力的游戏。那什么叫想象力游戏呢？你要做的那件事情，好，在观念上。把这个观念投给他，这就是我一直在提到切片的问题。我们看到的是平面的，你跟我跟他，我们是一个平面的。可是我们忘了一件事情，后面是有厚度的。有厚度的意思是说，你心里面的想法，他在一种潜意识的层面，他 pick up 不到。好，比如说刚才丁山讲的那个例子，好了，一个太太想要出去外面。创业，他不要再像以前那种生活方式了，因为一段时间以后，他真的是希望说我能够做些什么。好，那在想象力方面来讲的话，你先是我要出去了，这个第一个。第二个，我把这个想法呢 ，email 出去，不是 email， 是想象力 email 出去。好，也就是说你用你的想法把它 email 出去，我希望你能够，
就是说想象你已经在那样做了。
对。不但想象你要这样做，而且把这个送出去。你有没有看过有一部电影叫做什么一个人旅行什么什么？
啊哈啊哈，到那个意大利去。
对对对对对，
对
对，他跟他前夫的那个纠结，最后是什么？用想象力邀请他过来，跟他跳一场舞，然后跟他和解，然后最后其实那个他现在并没有出现。
对，对，可他的问题解决了。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 ，eat play love。
对对。
讲一遍好吗
？Julia，
哦 ，eat play
love。
中文翻译是一个人的旅行。
I don't know，
去旅行。是写一个中年女人，哎，很棒这本书。
Julia， 我
Inception
不是。
上次
你 mention 那个。
对
对
，Inception
都很棒。那个女儿子你看的是吗 ？Inception。
那个其实这样讲哈，你 request 好。你 request 就一定有 response， 你要跟孩子说什么讲不通，你 request 出去，这个其实被实验过，而且是这个实验还真的很有效，就是说他已经睡着了，可是你就对着他，不一定要出声了，你把他讲出来，告诉他说，孩子，好，我真的希望你是怎么，你把你的想法。因为这种方式完全没有被受到阻碍，可是在潜意识他是会说到的。
如果他不住在家里，
一样啊，因为没有距离啊。
心电感应。
对啊，你知道像很多在做业务，像我自己是开公司的哦，在做业务的话，这个电话来之前，那我在心里面先送一个善意过去，然 然后我再去接这个电话，常常你会发现到这个电话的 smooth 的程度超过你想象。因为我们切平面，那你可以先试试看，像这种雕虫小技可以先试试看，这些雕虫小技越来越多，你会发现到说你真的是可以这样运作。
这种训练是我们对任何人都可以送出的吗？
对，因为其实我们所有的人生哈，是时间空间跟形式嘛，可是时间跟空间跟形式完全是从感觉出来的，可是跳开时间跟空间跟形式的时候，你会突然间发现你是一个可以有厚度的操作。我想这种观念你用在哪个地方哈，都会让你非常成功，用在艺术上，用在小说上，用在其他方面。我昨天在提那个顶克西的朝圣者，那安妮的Baylor 的哈、哦，对，他对一个事情的描述，他是把它卡进去里面，然后要当时的状况，然后把它拉远拉近，用时空之间的变化，然后你会发现当时间空间的情感就出来了。你会发现时间空间拉开之后，你发现最后的存在的东西叫做感受。你对他的感受有没有诚心诚意把他送出去，就像送一面把他送出去，你以为他没有收到，他是有收到的，你觉得说他没有办法谈，然后你在心中把你的 request 送出去试试看。就好像几个最简单的例子，当你有什么想法，我说我要现在写一篇文章，我先 request 我要写什么样的文章，我要做什么样的曲子，然后你把它 keep 在 mind 里面，它会继续成长，他会继续，他会灵感会进来，他有很多的资讯会进来。因为其实不是你以为的平面，才是一直希望我们了解的，就是说其实这个世界是一个多次元的世界。而这个多次元这个观念呢，事实上早就已经被很多的哲学家、科学家跟那个心理学家都已经慢慢认可了。对，
那请解释一下这个多次元的实相。
多次元的实相，简单的讲来讲啊，比如说我的眼睛能看到的就是红外跟紫外之间嘛，好，那红外跟紫外之间的话，就是200到700纳米嘛，很小很小的一个空间，很薄的一个层，对一个光谱来讲，它只是一个很薄的层次。那换言之，就是在这个层次的前面、后面各个层，它其实是都有厚度的。啊，如果说那一天你要提到那个 Inception， 它就要谈这个观念，你知道。这样讲好了，我们自己的脑袋，我们的脑波，它就呈现这样一个状态。比如说我现在在听上课，可是突然间想到刚才家里有什么事情他接的电话，假设这么讲的话，我不是在说海底捞，假设是这样子，那你在考虑那件事情，所以今天某些内容可能你就有听到，但是没有进去，有没有？
回家再看，
对，
再看，
对，他的脑波的状态是当你对焦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景象，拉开你就看不到了，再进去一点又看不到了。所以我们在焦注上都是呈现这样一个状态啊。你只要在焦注在这一点上，才看得到这个景物，才能够了解它，才能够深入它，对吗？一拉开就没有了嘛。那其实这个就我们在讲，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多次元。
那自闭症的孩子是不是就是拉得太远？
对。对，因为他没有把他的那个焦点放在我们说的实相世界，这个大家有太阳看得到的这个世界。
他拉了自己的。
对，我们睡觉的时候，有时候快要睡着了，你会有时候听到一些声音，不同的声音，看到不同的影像，可是那么一秒又怎么又是这样子，有没有？所以像这种状态，就是你会发现你的意识波、意识焦注，它一直在飘。然后一睡得很熟的时候，你是飘到很深很深的地方，就好像金字塔一样。那我们现在在可能某一个层，那往前的话，可能越进去越深。可是呢，你知道吗？深度深的话，那广度就小，对吗？广度深的话，深度就小；广度大，深度就小。所以当我们，所以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提到说。对现在的物质世界最能够使用灵感或使用很多方法的那个层面，其实是刚刚离开那个物质那个层面。我们以脑波来讲，比如说你的正常波到了阿华波，但是不能太深，只能阿华波的初阿华波状态。 那出阿瓦坡的状态的话，你就很能够了解，你是你可以有清明梦，可以疗愈自己的身体，你可以有很多的灵感，或者是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事情，甚至你可以抑制很多的事情。那是在刚刚离开贝塔坡，刚刚进入阿瓦坡的前段。那这个东西的话，你要好好去研究赛斯了。赛斯对阿瓦坡，它就分为大概五个阶段吧。五个阶阿华万到阿华 five， 但是阿华万又分为阿华 A、B、C。那这个不同的波段，他所看到的意识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个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得到那个多次元的那种状态是什么啊？就像我们的督学昨天吧，是不是？哦，对，礼拜三就有提到说，哎，他有朋友来哈，然后他就先预知了要送什么东西。
就是我了解说梦是有时候是有意志性的，以前不相信，我觉得是马后炮，只是后来第一次体会到这个梦可能是意志性的，有
意志
predict，
就说有一次我做梦，梦到我去一个地方，
对，
在一个情境当中，然后当我生活里面真正到了那个地方，在那个情境当中，我自己吓一跳，因为我觉得熟悉，我觉得我原来我在梦里梦到过。
为什么
你也有这样的经验哈？我现在还有，我现在还有哎。
我会有，
你也会有哈？你有感觉？
其实会。
在英文里头好像有一个特别的字，对不对？
真的是似曾相识。哎，真的耶。所以这些都是不可解的，所以这些都是超越我们的理智解释范围的。
他这里有提到一个法国的一个科学家哈，法国的一个心理学家叫埃米尔库埃。
嗯哼。
那这个人他有很多的事迹啦，他还写有关于暗示方面的书籍。那有一个还蛮有名的一个故事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他呢找两组人，两组不同的人，然后呢给他们假药，那是根本没有任何药性的食品所做出来的药丸。那一组人呢吃了以后，本来有病的变没病。那另外一组人呢，是本来没病的变有病。那他就看到这两组人他所产生的效果是什么？第一组人他一直都觉得自己是生病的，然后一直是要求要吃药，一直觉得自己必须要被治疗了。所以你给他药，他会觉得说我得到治疗，而且这是很有效的治疗，所以他的病就好起来了。另外一个人事实上是一点病都没有，可是呢，这组人的一个想法就是他会觉得说哈，我一定有什么毛病。事实上他检查出来是没毛病，结果他吃药了以后呢就生病了。为什么？你看嘛，我就知道我生病了嘛。现在医生给我药吃了，我一定是生病了，那就创造出生病的状态。你去看这个艾米尔库埃，这是一个法国的一个心理学家的那个一些故事，一些他的一个实证的例子，他的实验的例子，好，那就会发现到说，其实你的想法本身它其实带有很大的力道，只是我们从来就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说我们的想法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环境、对我们的关系，好，它是有很大的影响。当你要改变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你要改变你就可以改变，不是，因为它有粘性，有粘着力，你原来的那个部分呢，它是有粘着力的。这粘着力会把你粘得紧紧的啊！你要改，其他人会把你拉下来。哦，曾经不是有一个笑话吗？他说，你把一堆的那个螃蟹呢放在一个桶子，没有一个爬得出去，为什么？因为他要爬，另外一只就把它拉下来。你知道意思吗？你看你要爬，我就把你拉下来啊！那个要爬又把它拉下来啊！也就是说，既然是镶嵌拼图，既然是完形，所以完形的意思是我们大家一起组成这个图形，对吗？那这个图形要掉出去，所有的人都把它拉回来嘛，合理吗？合理吧。所以你要改变想法。我有一个朋友，他一直在抱怨哦，那是我们刚开始在读书会里头，我想答案也许也听过这个事情。他家的那个 gardener 来，每次都是 不做事情，乱做一下就回去。他每天就听他在骂，每一次他就来就在骂他的 gardener。那我们就很好奇，他说啊，你为什么不去跟你 gardener 讲？你不跟他讲不就解决了吗？哎，他就大生气耶。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他最不想处理的就是把这个事情处理掉，因为处理掉以后他就没得骂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有时候我们对先生或对孩子的那个责怪哈，有时候变成也是一种我们那个习惯，或者是他是一个工作之一。
那为什么有人有那么多人有这种抱怨的需要呢？
因为抱怨不是在一直在我一直在抱怨的时候，常常会觉得我自己是 OK 的。是因为你看你们都没有做好啊，他就没有对我很好啊，所以我可以这样子啊，不是我的问题哦，是都是他们的问题啊。
所以是逃避责任的一种方法。
对，所以当我们在处理事情，如果你可以在你的一生当中，或者是一天当中，或甚至在一个小时当中，把你对自己的那个罪恶感、那个没有价值感抽掉，单单这一点看，你就发现你自己很有力量的。一天当中哦，你去自己去看看，啊，孩子。我是不对不起他，啊，老公这样我是不应该，啊，这个公司我是不应该这样做，啊，我这样做是不好的。不管你怎么做，就像我们礼拜三的那个同学嘛，哈，他的财富绝对没有问题，他唱歌绝对很棒，他也自己很清楚，可是他好担心，他好害怕，因为他有一个信念，他的信念就是说，不要过度的。意思就好像就是不要过度的表现自己啦，我不应该太不知道自己的身份。
是他有矛盾冲突的信念。
对，他就是那个矛盾的信念。哦，但是假如说我们有一个另外一个观点，就是其实你有这样的舞台，那舞台已经铺好了，那今天叫你去表演一下，那你现在就开始怀疑说我是不是应该上舞台，这是不对的吧？我们不能说不对啦，是说他。
他也被吓过了。
对，他也被吓过，对，他也被吓过。但是那是以前呢，所以变成他对表演这件事情，他会很大的恐惧。对。
可他又喜欢，他又放不下。
对，一般来讲，所有的事情真正要处理的是恐惧心。好，那恐惧心的来源是什么？罪恶感，没有价值感。那没有价值感的来源是什么？回到那个生存的部分，你把你自己的能量hold住嘛，你流不出去了嘛。就这一章，因为我们也没有时间去看内容，我想大概他讲的内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不过他这里提到一个很有意思，他说你的想法哈，当你想好了、决定了，你也把它送出去了，然后在心电感应的层面呢，你好像是广播出去。让所有人知道我现在是这样的状态，不好意思，你必须要接受。如果你真的 OK 的时候，对方就会接受哦。是你自己不 OK， 你才会很多的挑战会出现。好，啊，你已经 OK 了就 OK 了，他就是这样啊。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啊，他就是这样啊，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啊，那个人就是那样啊。你觉得他你没有办法改，一样的人家也认为你是那样啊。
所以阻碍自己的往往是自己。
对，没错。对，所以当你要开始，当你要改变一个想法，绝对不是说我这么想就好了，不是，而是你这样想的时候，你还是要做一点功夫，就是让它变成理所当然的想法。镇定跟故作镇定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好，乐观跟故作乐观是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们常常是故作乐观。哎呀，我们要快乐一点啦，好，我们要乐观一点啦，好，我们要正面想法，单单这个想法就很负面了。
那到底就是说呢，故作镇定或者故作乐观，是不是镇定和乐观的前奏曲？
没错，没错，我同意。你可以先故作镇定，但是在故作镇定当中，让它变成真正的镇定。因为你必然是要先跨一步嘛，可是你跨一步那一步确实是虚步，可是你往前跨一步了，那开始故作镇定之后，慢慢你会再想说，啊，其实也没怎样，
你就得到真正的镇定。
对对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当你故作镇定那一步哈，它的效果还没有那么强，可是 我们永远会建议大家去小口品尝，好，小口品尝一下，有毒吐掉，或者是有毒没有关系，因为那个毒性不大，有伤害那伤害不是很大，但是你试了，好，你小口品尝一下的话，那有任何事情你就可以再你用另外一个，但是其实真正来讲，你的真正力量或者是充沛的那个能量出来的状态是你完全认同它，而且它变成你的一部分了。
太有意思。所以这种玩一种想象游戏啊，在其中你看见自己正按照新的你想要的信念去行动，你说把这个心电感应把这东西送出去 email 出去，让广告周知，让大家都知道这就是我新的作风。
对，日本人有一个很奇怪的做法，我以前刚看漫画书，我就看到日本人绑在头巾上必胜，
对，
是不是一种宣誓？两个人恋爱然后要结家庭，他就是我们要先宣誓一下，然后戴个戒指，好，所以说这样 OK， 到那个什么登记处去登记一下不就好了吗？不行，你一定要有一个很正式的仪式。那我觉得说这个是 settle down 下来了，这个我们是 settle down 下来了，是不是？那个其实是一种很重要的宣誓。所以有的时候你要开工，要不要来一个剪彩？那个、开工就开工了，剪彩干嘛？对，剪彩就是一种宣誓。那我对我自己宣誓，不好意思，我不再受欺负了。好，然后我把我这个不再受欺负了，就很坚定的送给你。你任何碰过来的，我一定挡过去。我就是挡过去，而且我不计代价挡过去。然后刚开始会有冲突，可是会发现这样的冲突啊，他会没有，而且你在心理上，你当然言辞上可能会激烈冲突，可是心理上先送，而且当你很 firm 的时候，很确定的话哈，对方会感受到你的气场，你知道吗？那叫不怒而威。你知道，当你把那个已经 pick 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哈，我说不行，这么一句话你不会再说了，因为那个已经很确定了。一般来讲的话，在法庭，法官会用那个敲锤，枪，不要再说了，就这样决定了，对不对？
定案。
定案。那有很多事情，我们有没有自己先定案？因为我们为什么不能定案？因为我们还在看，哦，还有没有更好的？还没有什么去？会不会碰到什么问题？
所以有一句话说，I'll try， 我会试试看啊。然后有人就会说，不要试，就是做。
对啊，
就是这样。因为声势浩大跟虚张声势是不一样的。可是有时候心里害怕会虚张声势，对方都感觉得到。
不是，因为一旦真的下定决心，你给别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是。
对，
所以
说好吧，好吧，好吧，那个好吧，那个吧，就代表说你还不是很确定。可是好，我一定会做，对吗？
真的有差。
那我想问一下，我有的时候觉得说我自己很容易相信别人，别人说的我都相信，我是不是一个没有信念的人？
不是啊，因为你相信别人就表示你的信心比较强啊。
是吧？我以为我没有，然后每次过后呢，我就回家又在那边想，就发现有问题，然后就一直要去问人家这个问题的，我就觉得说我是不是就一开始就应该把所有问题都想好，不要马上相信人家，就跟着人家去做。
没有这样，因为你看哈，你一边往前走，一边往后拉，一边往前走，一边往后拉。你要么就全部相信，要么就全部不相信。可是又要相信，回来又判断一下，我不应该这样相信。
是不是很多这样的人？
对，很多这样的人。我们那个叫那叫能量的漩涡，流量的漩涡，水流。那流过去了，再抓回来，再打转一下，然后再过去这样子。你可以一开始我就开始，我有什么问题，我先确定，或者是去了就去了这样子。
哦，
对，是 OK 的。
OK。
我觉得在赛斯里学到一种东西非常好。他说我们的信念都是被支持的，这宇宙万有冥冥当中就是被支持，我们是被支持，每一个人都是，然后是被珍视与重视的。那当人有了这种信念，我现在常拿这句话来给自己壮胆。
那有了这句话之后就觉得嗯好，我就这样做，那对或不对都没有关系，只要我走下去就会有结果出来，就会跟原来不一样。
在钢琴键上，一旦一个曲调被弹出来，那么一定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去把它弹出来，不管这个曲调是好听或不好听。所以一个人，当他你的任何事情发生在你的生命里面，对你来讲一定是有用的，就好像刚才许胜讲，不是得到，他
就是
学
到，
对，好，那得到的话蛮好的，因为你把你的想法变成实际经验，那学到的话呢，是从这个当中你有一个更多的方向可以选择，你可以有一个新的solution或新的考虑点，那就这个部分呢，常常会超乎你原来的固有的想法之外，对吗？会超过你原来的信念之外，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是不是一切都是上帝的美意？我好像在讲宗教，本来是牧师，你们要来信耶和华，没有耶稣，不太像。那就。
是有一个问题，上一次的问题我回去想说，人在不同的空间里，有的时候是在做同样的事或者 similar 的事情，对不对？对。那比如说回到刚刚讲的那个方法，就是有这种梦见没有发生的事情，那是说他在另外一个空间里先发生了的事情。
对，因为事情会演进哈，事情会演进。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如果你今天是个科学家的话，你不断地利用你的实验室，哪来不断试啊，成功了这样子，对吗？所以这个世界它是一个 probability， 是一个可能性的世界。那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个 probability 的世界，就是说我可能会尝试这样的一个结果，最后呢可能尝试那个结果，然后我产生新的结果出来，所以很多的可能性当中去组合可能性变成一个新的观念，新的观念又组合又变成一个新的观念。所以我曾经在讲到说，一般我们在想法的这个过程呢，它刚开始是从什么意象开始，意象有一个意象，有一个想，然后形成一个概念，形成一个象征。一般象征会比概念要更加的底层，比如说害怕是一种，看到鬼是一个象征，好，那象征会变成概念。概念呢，概念会变成我们说概念的应用，形式运思，然后最后变成 compose。 好，啊，真正创造力在哪里？在组合的那个部分，也就是我今天所碰到任何事情，你可不可以有一个基本观念，就是所有碰到我身边的事情，不管好的坏的，原来都是我可以 compose 的材料，我可以组合的材料，我戳这个一点，戳那个一点，戳那个一点，我就一个新的东西。
But the future compose.
对 ，future compose.
你是说每天晚上，你的意思是说每天晚上做梦是我们
你在 compose，
在做一些排列组合，
对
，rehearsal，
对，
在尝试这种组合。
对。
我以为是做梦是在另外一个空间里的
在排列组合一些东西。
对，因为比如说我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基本上以赛斯的说法，一个灵魂根本不是一个人拥有一个灵魂。而是一个灵魂是给很多人一起使用的，存有变灵魂，灵魂给至少四个人，四个人拥有同样一个灵魂，那四个人在不同的主题，啊，这个人呢，在这个人的过程当中，他还是有很多的不同的一个选择权，而在梦境呢，他把他所有事情呢，他在这个梦境重新再组合，
所以有分裂人格。
有啊，有分裂人格，所有的人格一个人出生哦，他其实是他有一个主人格，然后他很多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形式的人格是跟着他一起成长的。那这个成熟之后，可能另外一个就出来，这个一个不出来，因为这样讲好了，如果我们要堆金字塔，我们要怎么堆？下面要堆多一点，然后再继续第二层就会起来嘛，第二层起来，第三层就会起来，第四层又就会起来，它会不断堆，一直堆。啊，就像那个小瓜牛啊，可能刚开始这么小，那一小壳，然后慢慢它的壳长大，原来小壳还是在，可是后面给大了，然后后面越大，它广度变深度，深度会变广度，广度又变深度，所以我讲这个好像很枯燥，其实不是，先产生量，可能性是不是量？ 先产生量就会产生质，对吗？
量变引起质变。
对，比如说我今天有很多的很多的不同的一个，比如说我去做过这个，做过那个，做过那个，做过那个，那很多量就会变成我有一个新的质的，新的质会产生，因为我的经验会让我在考虑事情的时候有不同的观点，对吗？所以值就发生了，对不对？值发生了，是不是又产生很多的不同的值出来，又变成了用那个值产生堆积成有量的值，然后又产生新的值，那值又变，所以我们会一层一层堆，一层堆上来这样子，这就是意识的形式。那真正创造力就是在堆这个东西。那如果你了解的话，你会发现说，我做任何事情，我先给它量，比如说我要写一本书，我是深化的研究。我先拿随便抓一个主题，这个主题一抓，我先有一个量，对不对？然后我这个量不断让它增加，哎，我有很多量，然后出去，哎，人家在反对，啊，那反对不，我又增加很多量，然后就新的词汇出来。苏格拉底之所以会变苏格拉底，是因为他随时都在街上跟人家请教，哎，你觉得这个偷窃好不好？哎，偷窃不好，偷窃很其实不行。那如果偷敌人的钱，偷窃这些东西，你觉得好不好？
难怪随时被
老婆泼水。
啊，对。
我所以他得到智慧啊。
对，
老婆是要泼水的。
创造的过程，它是先产生量。嗯。那要产生量，至少你要产生第一个量吧。比如说，我今天要开餐厅，那么我首先先开，我先要有一个量，我先开一个，我能做到，我能 handle 的。然后开了以后，我就说我什么样可以扩张，然后扩张以后，我就开始可以开分店。人当乞丐也可以当婚店，两个帽子就可以了，对不对？他投了一块钱给你，然后过去说不好意思，我还有一家婚店。但意识的本质，它是从量变质，质变量，质变量这样子，然后超含又包含又超越。那我们是不是今天到这里为止？
是，好，
好，
谢谢，谢谢大家。
有点快哦。
对啊，好。